Technology is anything that didn't exist when you were born.
All of the greatest 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created by humans are showing how lazy people are.
I don't think there is a human trait that can't be imitated.
Everything that can be invented has been invented.
I think the global market needs about 5 computer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computers can think is like asking if a submarine can swim.
I think that technology has made the world a lot closer and will continue to make it even closer.
Welcome to podcast Ban Na Thi, story of internet.
这一来二去还就结婚了。他老婆吸烟的时候他还在劝他，就是别这个玩意儿干嘛，
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啊，
说不定有效果，运气还很好。
这大鱼吃小鱼套完没完事儿了。
2003年，
我想到了
一个最牛逼的改变世界的 idea。
哎呦喂，
那就是卖洗发水怎么办。
哦，这主人上瘾了。每天晚上啊，趁夜半听郭德纲相声听得多的也都知道，咬碟嘛，咬碟嘛啊。比敌人更可怕的是猪队友啊，
它比阿里巴巴还是高一些的，高多少呢？高出17个百度吧。
半拿铁91期，打板开始。
大家好，我是刘飞，
我是肖雷。
哎呀，不容易
啊，
91期了。刚
一说91期，刘飞还
有点懵啊，对吧？总感觉咱们还是，比如说这个60期、70期，总感觉差不多在那个范围上。现在马上奔。对吧，这三位数了，这有点。
中间的30期我们被夺舍了，不知道谁做的。一睁眼呀，这怎么这样了。
确实你看嘛，硅谷神话现在也到了20多期了。也是跨越一年的这么一个周期了。今天又来到硅谷神话的新的一期了。今天聊什么呢？今天这个我们也不用卖关子了，今天我们就聊另一家很知名的硅谷企业 Netflix
啊，直接公布了 啊。
因为后来想了想，确实只有你不知道，这个也有点奇怪。
啊，也还好嘛，就大家去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感受一个这捧哏慢慢意识到的过程。
关于 Netflix 的故事呢，因为它出版了好多，也不能叫好多，好几本自传，而且有关于 Netflix 很多详细的信息，所以今天的一些内容呢，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比较详实的，因为有很多细节。那我们就
这是官方公布的，算是。
哎，是，我们就闲话少说，直接开始啊。
来，
话说在1856年，
这也太早了。
奥地利帝国，有一个小镇叫莫拉维亚。这个莫拉维亚这个小镇呢，有一个犹太人咕咕坠地了，他未来将会影响全世界人的精神状态。
精神状态
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因为
什么教主啊，这是个，
因为这位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心理学家没有之一
啊，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呢，他有个妹妹，出生于1858年，也就比他小2岁，叫安娜。安娜呢嫁给了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这个家族呢他叫伯尼斯。伯尼斯家族在当时也是赫赫有名啊，家族里也是有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比如说诗人海涅，那就是伯尼斯家族的。安娜还有伊莱伯尼斯，这位伯尼斯家族的一个小伙子伊莱，他叫伊莱嘛，所以一来二去还就结婚了。
哎呀，好梗好梗。
但总数大拇哥。生了个孩子，叫爱德华伯尼斯。爱德华伯尼斯呢，他就是弗洛伊德的外甥嘛，所以他也很懂得大众心理，但是呢他跟弗洛伊德不一样，他不是琢磨学术上有什么成果，他琢磨的是这些大众心理能怎么做生意啊。所以爱德华伯尼斯他在纽约就从事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最后稳定下来就专搞一个事儿，就是帮人做宣传策划。1927年开始他给烟草公司服务。怎么卖烟呢？扩大吸烟人口啊。最大的吸烟人口在哪儿？女性。
就是从空白市场，再来找潜力挖掘。
所以这个爱德华呢就很敏锐地感知到，哎，现在女性主义正在发展啊，我要跟这个关联上。他就发起了一个宣传运动，这个宣传运动就叫自由火炬。你看他用自由火炬，这一下这个氛围感就来了，
自由女神那个形象就出来了。
哎，吸烟为什么要吸烟？吸烟代表的是女性自由啊，这是一种精神需求，它不是生理上，你吸烟是在争取自由。哇，这一下美国的女性群体突然就爆发了，大量的女性开始吸烟啊。
这硬说反正就是。
对，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爱德华·伯尼斯自己是不吸烟的，
嗯，
他老婆还吸烟的时候，他还在劝他，就是别吸，别吸这个玩意儿干嘛？
这贩毒的不吸毒啊，真是。
哎，当时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广告海报，
嗯，
哎，他拍摄了一个还是挺现代的一个女性在吸烟的这个状态，
看起来像个吉普赛人，很有艺术感的啊，手里拿着烟，然后呢稍稍的抬头仰望四十五度、
哎、
出神可能在思考他的这个自由的灵魂究竟飘到哪儿去了、
哎、那你说这个时间点慢慢的开始很多职业女性也步入职场嘛、
嗯、
所以吸烟也变成了他们的一个标配，所以这次宣传运动非常成功啊，爱德华·伯尼斯又参与了很多运动，甚至包括 CIA 主导的1954年危地马拉政府的宣传运动、
啊、
就是参加这种政府的、啊、尤其是水下的一些、
哦、上升到这个、啊、这个政权颠覆层面了，
是啊，而且他后来呢长期也给保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各种各样这些大公司合作，
嗯，
很多也是匿名的，但是呢他本人也非常非常出名，他有很知名的公开形象，因为他写了很多著作，包括传播学、公众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结晶等等，研究大众传播非常专业，他其实就把自己舅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很好的运用到了市场营销里面、嗯、他最经典的一段话来自于传播学里写的这段，有意识的有智慧的操纵群众的有组织的习惯和意见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的思想被塑造，我们的品味被形成，我们的想法被提出，他们是由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人制造的呀，
虽然听起来不太舒服，但是呢
这
是确实
是
有道理，
现在社会的现状啊就他，所以他就是论述了一个客观现实，他也并没有说这个事儿是好是坏，反正现实就摆在这儿了，
嗯，那是他认知当中的现实，肯定有人不同意啊，
嗯，包括他还打造出来一个当时美国非常知名的个人 IP， 这个个人 IP 叫爱迪生
哦、
爱迪生之前在他，因为他是一个企业家嘛，
嗯，
当然也是一个发明家，但是在公众媒体里并没有那么知名的爱迪生，后来爱德华·伯尼斯给他做了很多宣传运动，什么灯泡啊，爱迪生怎么做灯泡的，这些东西全都是他传播出去的，后来爱迪生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知名的个人 IP，
就没有他我们小时候就不用就可以少学两篇课文了
学的可能是别人呢，
写论文的时候也会少很多素材。
那爱德华·伯尼斯呢就发明了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就是他发明的，叫 Public Relations PR，
哦，
也就是说
他发明的
爱德华·伯尼斯就被称为公关之父啊！
哇，
在座的各位公关朋友们，如果工作不顺利，可以考虑摆个爱德华·伯尼斯的照片拜一拜。
哎，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啊，
哎，说不定有效果。
嗯，
那关于爱德华·伯尼斯的一生，他其实也是充满争议的，因为你一听前面说的这个呢，那你肯定还是利用了一些大众喜欢的、喜闻乐见的东西，在水下操纵了一下大众的舆情，
少不了。
但是呢他也客观上提出了很多有现实意义的一些理论指导大家说、
嗯
哦、其实是存在这些现象，他并没有说藏着掖着说、啊、这些人被操纵、哎、咱们就偷偷摸摸的把他们操纵好就完了，
阳谋算是、
哎、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对于整个世界尤其现在互联网媒体嘛，社交媒体已经这么火了、
嗯、
爱德华·伯尼斯是经常被提出来，他的理论被反复验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角色、
嗯、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
跟他有什么关系
就要从爱德华·伯尼斯的妹妹的孙子开始讲起。
哎呀，这次就是先给大家对我们其实好像还蛮久没太做过这种硬要往外扯一个小知识点一个小课堂跟大伙聊两句的这种事情，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哎、那他的妹妹的孙子呢叫什么，叫马克·伯尼斯·伦道夫、
嗯、
伦道夫就是他爷爷的家族嘛，他奶奶的家族就是伯尼斯嘛、
嗯、
所以这个哥们儿叫马克·伯尼斯·伦道夫，也就是说爱德华·伯尼斯是他的大爷爷
开始了开始了论不明白了啊，
在南方叫一般叫舅公或者舅爷，就是你奶奶的那一只的奶奶的弟弟嘛、
嗯、
对吧，你奶奶的弟弟那不就是那个大爷爷嘛，或者说是舅爷爷，
因为我没有这么一
没有这么一
个
角色，
所以说对这个叫法我挺陌生的。
虽然刚才小磊说这个有点硬啊，这个关联，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马克·伦道夫，他跟他这个舅爷或者说他大爷爷、
嗯、
还是有那么一点关系的。
到底多点儿？我看看、
哎，就是他也是做市场营销的呀。
啊、哦，这也是继承下来的，算是。
那我们就说一下这个马克·伦道夫。1958年出生，他跟爱德华·伯尼斯一样也是在纽约长大和生活的，从纽约汉密尔顿学院毕业，那是美国很知名的一个文理学院，
嗯，
地质学学位毕业， 但是毕业之后就是他家族很擅长的营生市场营销，
嗯，
在很多公司做各种营销的岗位，比如说大公司博兰国际公司。后来呢他还作为联合创始人做了好几份杂志，因为市场营销嘛，这些道理是相通的，所以就做媒体杂志。所以你看这个时间点已经到了80年代了，所以他做的这个杂志呢就是跟软件相关的，名字叫什么呢，比如说 Mac User、 Mac Warehouse、 Micro Warehouse，就你一看名字就知道这就是给 Mac 软件和微软软件做的杂志，
嗯，
就是相当于他们的生态杂志，
嗯。
另外呢它是靠软件产品挣钱的，我们之前就大家想象一下，其实二三十年前我们买软件怎么买，就买杂志的时候送个光盘嘛，
嗯，
或者是直接去买光盘，那他们其实就是靠这个杂志上给的这个光盘去赚钱的。
他们卖杂志的时候顺便，
就是个渠道，你就把他们想象成就是一个卖软件的店啊，比如说你是厂家，你想要卖，那你跟我合作，
嗯，
我这是个渠道，
嗯，
我帮你把你出掉，
明白，
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
嗯。
而且这个方式其实就是直销，直邮。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互联网电商，但是他通过邮件能够直达用户那边，
嗯，
所以他用的这个方式和传统媒体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他有所有用户的信息啊，他可以通过维护这些用户信息最后去赚钱，用户下单他就直接可以寄过去，比如说他的杂志上可能会就会附送一个软件目录，用户直接看，哎，我就点菜啊，点几个菜单告诉你，然后你就把这个软件给我邮过来了，
嗯，
所以这是他的这个模式。
他也会做单独的不附带杂志的软件邮寄是吗？
对，
嗯，
对，相当于就是卖软件嘛，
嗯。
所以马克伦道夫从这个时候他已经掌握了一些怎么面向用户做销售的这些技能了，同时呢他也算是进入科技行业了，半条腿在里边了。
半条腿有点吓人，说明用后腿挡了一下。
95年马克就到了创业公司，也是一个做软件的，这个公司叫 Integrated QA， 我不知道发音准不准啊， INTEGRITY
大家自己拼一下啊，给你一分钟快。
Integrated QA 工作，
嗯，
在这个地方工作呢他运气很好，为啥呢，因为他95年去嘛，96年这个公司就被收购了，他就成了新公司 PureArchia 的营销副总裁，
嗯，
运气又很好，你看96年这个公司被收购，97年这个 PureArchia
又
被
收
购
了，
被 Relational Software 收购了，
嗯，
这家公司呢又是一家更大的公司，运气还很好。
这大鱼吃小鱼套完没完事了，这是
2003年，
啊，
Relational Software 又被 IBM 收购了，
哦，
哇，这下直接去了最大的集团了，大鱼吃小鱼，大鱼吃小鱼，
嗯，
最后你就可想而知嘛，
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晋升。
当然他其实没有等到03年，
嗯，
他在97年被这个 Relational Software 收购之后他就套现走人了，
啊，
手里有一大笔钱。这个时候呢对马克伦道夫来说其实年纪不小了，39岁了，有了家庭了，
嗯，
而且他支持国家政策生了3胎，嗯，啊，开玩笑，
是穿越到中国来把政策领回去了是吧，
又想着哎呀39岁其实也是个壮年嘛，那你现在就退休了好像也有点不舍得，
那还是有做事的那种欲望啊，
要么咱们创个业吧，
嗯，
跟谁创业呢，手头正好有个 CEO 啊，
手头有个 CEO 是
你看前面被 Relational Software 收购之后那个 PureArchia 的创始人，
啊，也不干了，
就是他原来老板也不干了，
嗯，
也跟着出来了，这个人叫里德哈斯廷斯，
嗯，
那我们也说说这个里德哈斯廷斯，出生于1960年，他跟马克差不多同龄人嘛，
前后脚差2年，
家里也是不得了，出身贵族，他家在20世纪初的那个家族情况啊，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是会记录在纽约时报上的，
啊，
就是因为很重要，是一个名流家族，
哦，就所谓的记录就是
就可能家里发生什么重要的事儿，谁出席了什么活动他们都得写一写家族情况，现在生了几个孩子，哦，
用一张报纸给他们当家谱使。
这个里德哈斯廷斯呢他的曾外祖父，
哎呦喂，
也就是老老爷，
嗯，
叫卢米斯，这个卢米斯当年在华尔街非常非常出名，因为他有特别多的钱，他靠金融投资行为赚了很多钱，同时呢他又把这个钱投入到很多物理实验的研究上，
呦，
成立了一家卢米斯物理实验室，
嗯，
这个实验室的地位啊，那当年你基本上可以说未来美国政府不是组建了那个 APA 嘛？我们之前经常提到这个 APA，
嗯，
这个叫什么科技局，这个 APA 就是在这个卢米斯物理实验室基础上给建的，替代了它的位置。
嚯，
哦，这个卢米斯物理实验室在早期美国的雷达、原子弹、GPS 技术上 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这是脚跨官商两条线呀、
啊，
这是。
所以说，里德哈斯廷斯，你看人家老老爷是这么一个身份，
嗯
啊，这个家境是不得了的。然后呢，里德哈斯廷斯他爸他妈也都是高材生，他爸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呀，
嗯。
李德呢学习也不差，从报灯学院毕业。
哎呦，这是报了多少个灯啊，这是。
然后毕业之后呢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后来训练之后就下乡了。为什么下乡呢？
嗯，
这就是美国军方有一个很特殊的政策，美国有个和平队。这个和平队是干啥呢？就是让志愿者啊去国际上落后的地方支援。
哦，现在真的是出了美国去下乡去了。
对，那个下乡呢，他还不是说你去就是类似维和部队做军事行动、
嗯、
他其实去了就是支教，因为你有文化你就去支教、
哦、
所以就给分配到非洲了啊。你学数学的 OK 你就去高中教数学。
哦，这纯教数学、
哎、
还跟原藏还不完全一样的那种性
质、哎、就作为军队派出去去教了两三年的数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也学习了很多这个当地的风土人情。
嗯，
回来之后就在斯坦福大学读计算机硕士。你看他就是学技术了。
哦，这个经历其实挺丰富的啊。
毕业之后就创业了嘛，
嗯，
所以正好就赶上计算机热。91年创办了公司 Pure Software， 后来就跟 Altria Software 合并成 Pure Altria， 就是刚才说的那家公司。他当时做的呢也不是很开心，为啥呢？他技术出身啊，他很想做一些新的东西，但是现在公司被Relational Software 收购之后，他就觉得这个现在也没啥意思了，管理有管理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去做，
嗯，
那我现在没有我的用武之地了，我就走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跟马克一样，两个人正好处于一个节点，说哎，咱们一块去创业吧。哎，感觉这个马克，而且你看这不就是芝麻掉到针眼里，巧了吗？马克伦道夫他是做什么呢？做市场营销，对吧？他很懂这个人性，他能去做这一块工作。然后里德哈斯廷斯呢，他又是技术出身，两个人一搭正好创业做一个团队、
嗯、
那个时候呢里德就问啊，说哎老哥，你目前想到什么牛逼的 idea 没有？
嗯，
马克就说
没有，
我想到了、
啊、想到了，
我想到了一个最牛逼的改变世界的 idea。
哎呦喂，
那就是卖洗发水。我们用直邮的方法，用直销的方法卖洗发水、邮寄洗发水。
那个时候在美国，按说这个邮寄这个事情应该也还可能在其他的地方肯定是
直销这个事儿已经很繁荣了。
对，
但确实没有这个品类。那当时李德就说创业吧，咱们先放一放吧。这个
不靠谱啊，这个啊。
当时马克还没有灰心，他就继续想嘛，因为他自己是很喜欢运动的，他喜欢骑车攀岩等等，就户外运动。在过程当中呢，他就时不时拿个笔记本来记一记，又哎灵机一动、
哎、
又想到一个好主意，啪啪啪记、嗯、灵机一动又想到一个。
不愧搞营销的，就是精力旺盛啊。
没事就找李德讨论、
嗯、
要不然咱们做定制狗粮怎么样、哎、
定制狗粮，
个性化狗粮、哎、他说说他的家里狗的情况，咱们给他定制、邮寄狗粮。
想要什么给你搞里头。
当然当时李德也说，哎呀，你这个东西就很难规模化，你一旦涉及到定制个性化、
嗯、
你 这很麻烦，对吧？的
马克当时就是这么个语气说的。
马克就要么咱们就做冲浪板、
哎、
邮寄冲浪板算了吧，要么就做棒球棒邮寄棒球棒。这个有点低频吧，就且不说打棒球的本来就不多、
嗯、
哪怕打棒球的多
你也应该邮寄棒球球、
啊、棒球是个多低频的消费啊，打棒球的人几年买一个棒球棒不错了，对吧、
嗯、
那咱们找高频，邮寄牙膏，牙膏可以吧。牙膏这个，哎呀，这个
所有东西都看不上，
也没有那么高频，牙膏也得几个月一次吧。
嗯、
我知道
卫生纸啊，
没有。最后马克说：“我知道了，
嗯，
还得是洗发水啊，洗发水高频啊。”李德说：“你去你的吧，快！”
哎呀，美国人当时可能头发茂密的，相对还是比例高一些。
后来又来回讨论了半天，最后马克说了一句：“要么咱们邮寄录像带。”
嗯，
哎，李德这次终于没有反驳，想了想，
哎呦，
这好像是个生意啊，这个好像可以。然后他们就开始调研这个市场。现在什么市场呢？就是影视行业，其实正好是一个风头正盛的行业。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看电影只能去电影院，里程碑是在1988年前后，那个时候因为就是那个录像机的普及，
嗯，
家家户户已经都能用这个录像带看上电影了。为什么说1988是一个里程碑呢？因为这一年视频租赁市场的市值超过了电影票房啊！
哎呦，
51亿对45亿、
哦，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美国人在这个录像带的租赁上的消费已经非常高了。 我记得国内我们应该是有短暂的一段时间是有的，
租录像带吗？
录像带，小时候我们家有录像带的。
哎呦，那我们没有，我们就是直接从租碟开始的。
嗯，然后门口是有一个录像带的店，
嗯、
这个店当然我估计啊，大部分那个年代是盗版的，那基本上就是过去跟他说一下，一个几块钱，对吧？我租几天就还回来。
是是，
当时就看这个呀。
嗯嗯。
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其实录像带确实是个不错的生意。为什么呢？就他们邮寄录像带这个其实是一个确实创新的一个方法。为什么？因为在当时比较大的那些连锁店，比如说百事达、
嗯、
好莱坞印象店、
嗯、
这些其实都是门头店。这些门头店呢基本上都是实体的嘛，就大家去门口、
嗯、
去看挑租。所以那个时候整个这个影视行业的巨头都是像百事达这样的音像店的连锁巨头，它是电影消费的一个霸主。当时他们就去分析说看邮寄录像带到底靠不靠谱，一分析之后就觉得这个事好像没想的那么简单。
哎呦，
为啥呢？因为这些门店要求的周转次数很高，
嗯，
你一个月一盘录像带得租20次才能赚到钱。
哦，
那其实就是流转率很高，这个人租完了当晚看完第二天还回来，那你
追求翻台率啊。
对啊，你如果邮寄时间会拉长的呀、
嗯、太慢了。
另外呢就是实体店它不需要邮费。
嗯，对啊，那个时候又没有这么发达的物流体系，这是一个很大的成本啊。
所以他们算了算当时的录像带的采购成本是80美元，还挺贵的。
哇，这么贵。
一次租金4美元。
嗯，
那你再加上还有邮费，乱七八糟的算下来，你一盘录像带最后租金只能赚到1美元啊，就前面是4美元、
嗯，
但实际上到手只有1美元，也就是说你得租80次你才能回本啊。
嗯，
那这个事儿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等到租到第80次的时候啊，这早就过期了、
哎、
没人看了。
这就是问题，你不像那个他们在门店租一两天就可以，你周转基本上要1个星期啊、
嗯、
因为你过去可能快的话一两天，慢的话就得3天，那那个人还得看个2天，那这个就是正好1个星期，1个星期一个月租4次，那你这80次20个月、嗯、哪有什么电影也都黄花菜了呀。
是。
所以说他们当时就大眼瞪小眼，一筹莫展，毫无办法、
嗯、
那就是从湖南到河南，难上加难
了。哎，算了，还是洗发水吧。
哎，就在这个时候，天有旦夕祸福，人有不测风云。
又来了是吧？
好事来了。
嗯，
他们就发现有一种新的视频格式已经开始流行了。
有
这个视频格式就叫 DVD 啊。
嗯，
这个时期非常早。有多早呢？那个月他们就调研了一下，在美国你还是能买到 DVD 播放器的，但是你买不着盘。
哦，
只有日本能买得着 DVD 的盘。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过，像索尼这种其实是个标准的制定者嘛，所以在美国97年3月底的时候才开始慢慢有很少的一批 DVD 开始发行的。
嗯，
那为啥对他们来说这个事儿是转机呢？哎，把这个录像带换成 DVD 一切就说得通了。为啥呢？ DVD 很轻很小，邮寄的费用呢你简直可以说45入，相当于不要钱，因为你可以放到信封里啊，它这个很，你可以用平邮寄了，录像带很重、
哦、
很大、
嗯、
那得按包裹寄。
哦，这外国是涉及到一个这个重量敏感型的啊。
这体积也不一样，录像带、
嗯、
就我印象很深的录像带巨大，这跟磁带不一样啊，它可是个巨大的一个东西。
那倒是啊。
这也是一个因素、
嗯、
另外呢 DVD 价格也便宜啊，它的价格只有15到25美元，就平均20美元。
哎呦，
一下就砍到
1/4。
马克呢立马就行动起来了，咱们做做实验，咱们用平邮的这个方法、
嗯、
看能不能寄过去还不损坏。他就搞了一个光盘，用信封寄给了李德。24小时之后，李德拿着光盘很高兴出现了。哎，你看没问题啊。
哎呦，这个90年代物流还挺快的。
同城邮寄嘛、
啊、
同城邮寄是挺快的。
啊啊，同城邮寄
离 没多远。
啊啊。
你看这个时候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YouTube 一样，赶上好时候了呀、
嗯、
我们都知道后面 DVD 发展有多快啊。所以他们当时公司就成立了。李德呢他手头比较宽裕，他也很愿意投钱，所以李德自己就变成了天使投资人。他俩刚开始嘛，就两个人创业嘛，一开始分股是1:1，也就是50:50嘛。
嗯，
李德拿出来了200万，他就说按照公司600万的估值，现在啥都没有，但是咱们自己的公司嘛，按600万估值，按这个价格就相当于买了一些股份，比例呢就变成李德和马克是7:3了。
嗯，
那这儿呢还有一个小桥段，就是当时在硅谷的创业圈流行一个说法叫 OPM。 什么叫 OPM 呢？就是 Other People's Money、
嗯、
别人的钱，就是你得拿别人的钱，
只用别人的钱。
一方面呢降低自己的风险、
嗯、
这个好理解，你自己投时间投精力也就罢了，你别把钱也都投进去，对吧？
要霍霍，要大家一起霍霍。
另外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人家投资了， 毕竟人家是拿了钱进去的，他们会给建议，而且是投了钱给建议的，那这个建议是很中肯的呀，要批评你也批评的是比较用心的。
好像就现在拿风险投资是一个道理，包括资源也得给嘛。
是，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心理作用。就你如果问亲朋好友，他是没有利益关系的，你说哎，我这个做的好不好，他肯定说好呀，哪有人说你不好。我记得之前那个2017年2018年创业潮的时候，有很多人什么公务员体制内的，还有一些大学老师等等的，就不是以前跟商业可能关联不大的一些朋友找我们，他知道我互联网行业的，想让我出主意。他们要创业一般都是说我有个好 idea， 我问了身边亲戚朋友，问遍了100个朋友，每个都竖大拇哥呀，
哎呦，
这个 idea 肯定能成。我说你
一听就直做牙花子。
我说这样，你看看能不能跟他们借点钱来创业，如果他们愿意给你钱，他们说的那可能才是
能听，
能听得进去的。所以如果没给钱的，这个建议是很危险的。他们当然就这个我又没有责任，我当然说好话了。所以当时李德和马克一商量，这样你投的这个200万呢降到190万，我们就拿一小块这个10万块钱我们去外面要。当时啊、马克就带着这个10万块钱的额度去外面要。那当时是真不容易，他虽然自己是做市场营销了，那个时候脸皮也有点薄，就找人一聊，那个人就一喷你什么玩意儿，他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就是1万2万都很难要的。好像后来第一个给他的也是类似他妈还是谁，反正就亲戚先给了1-2万。
这还是友情入股，
就比较难。比如说当时有一个 DVD 的大佬啊，他们公司就是专门搞 DVD 技术的，马克就跟那个老板说，哎，我们未来做这个邮寄 DVD 是要颠覆行业的，我们是全新的，就是整个世界上没有的新发明，
有我们给你开枝散叶，你将来我跟你说产量这产能翻一倍、
我们要做伟大的电影租赁公司。然后那个大佬说狗屁，这原话就是狗屁。当时就整个就镇住了，全场鸦雀无声。
他自己正是欣欣向荣的时候，可能没太有太多心思。
那个老板呢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呢他解释了一下，人家说的非常有道理。他说了，他说虽然我是做 DVD 技术的，但是这个技术随着未来数字化发展一定会被淘汰的。
嚯、
因为硬盘技术起来了呀，大家能存硬盘了。另外呢就是未来你看现在互联网也开始发达了、未来在互联网上都看了， DVD 它只能是个过渡产品，它一定是中间阶段的会被淘汰的。他说的从今天看我们当然说一定程度上肯定也都是对的，只不过他这个过渡到底过渡多久以及说过渡的方式等等是不一样的。
这自省力还是很强的呀，竟然是出于这种原因吗？
哎，所以亚历山大说完，当时马克就哎呀这个当时就有点不想干了，说要么还是洗发水吧。所以你看亚历山大的话让他们就亚历山大啊。但是也没办法，现在这钱也凑了对吧，团队也搭了，那么硬着头皮继续搞吧。总的来说呢，就是从亲戚朋友还有少数认可的一些朋友那儿拿了一点钱，这儿1万那儿2万这么凑的。当时呢他们有了第一笔投资，就在硅谷租了办公室，招募了第一批员工，正式开始创业了。马克是 CEO， 李德呢其实相当于是兼职或者说是顾问，他主要参与一些重要战略的决策，就我是董事长你是 CEO， 你来去具体实操去管事儿。当时在上线之前他们采购了800部电影的 DVD， 每部都采购了好几张。这800部看起来不多，但是不是因为他们买的少，是市面上就这800多部电影做发放了 DVD 的正版。当时库存搞定了，他们就开始做网站。网站呢他们还做了一个还不错的电影库，不是你只能按照电影名字去搜，你还能按照导演啊、按照演员、电影类型等等筛选过滤。这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网站了。
那起码这个李德是做技术的嘛。
哎，慢慢的货有了，网站有了，准备上线了。他们当时定了1998年3月10号上线，那快上线了，那提前几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想名字，想了半天没想出来，当时先用了一个临时的名字叫 Cable 是啥意思呢？是狗粮的意思。
怎么还惦记狗粮的事啊？这
是我估计就差点叫洗发水了感觉。
哎呦，
就他们起了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名字呢，是怎么考虑的呢？因为他们特别担心一件事儿，就是起了个临时的名，这个临时的名没那么好，但是后来大家也没想出新的了，就用这个临时的了，那就麻烦了，我就起一个
烂点的，
特别烂的，
哎呦，
到时候就实在没法用，我就是得换。
是奇人呢，这是咋了？什么思路啊？这是
啊，就对，就比如说你做个播客，上线之前你叫屎壳郎，就真上线之后，
哎、
你总不能
最好别改这个名字能火，我跟你说。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真的叫这个的博客，在有没有得罪人。另外呢马克在这个名字上还附加了一层含义，这就是他 它作为这个公关之父伯尼斯家族基因里的东西了。
哎呦，
狗粮其实是来自于市场营销里很著名的一句话，叫如果狗都不吃你的狗粮，那广告再好也没有用。
狗粮本来不就是给狗吃的吗？
不是啊，那主人很喜欢吃怎么办？
哦，这主人上瘾了，每天晚上啊，趁夜半三更月黑风高的时候就偷狗粮吃。
但这句话确实在市场营销领域它是一句很自省的话，因为市场营销很容易变成最后只关注宣传不关注产品嘛。
哎，本末倒置了。
对，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得关注真正的狗吃的狗粮，狗类喜欢嘛。所以就是自我激励，咱们产品得做好。这个时候快上线，他们又开始焦虑了。我靠，这个 cable 好像也不太行啊。虽然听起来朗朗上口，要么 cable 这俩人有点懵了。然后哎，这个时候他们就跟我们之前聊 YouTube， 他们当时不是参考 Facebook 和 Google 吗？
嗯，
李德和马克也参考 Facebook 和 Google， 要两个音节，正好两个音节比较上口，同时呢名字里也得代表我们做的事儿，所以他们就拼了好多词儿，比如说什么 cinema director， 比如说什么 cinema direct， 这个就音节有点多，就是影院直通的意思嘛。要么就是什么 fast forward 快进，要么就是 replay。replay 他们还挺喜欢的。
replay 最起码、
哎啊、
讲起来感觉还顺当，
对吧？好像也行。当时马克自己想的，他特别满意，就到处去就安利他这个想法的这个词儿是什么呢 ？rent 出租，就特别直白。
哦、
我以后就叫 rent.com 啊，我就是、
哎、呦
我租碟的。
啊、
哎呀，最后大家就哎呀，这个 rent 好像也不太好，因为太直白了。我们之前也提过嘛，就乔布斯。在做苹果之后，很多大家不太喜欢这么直白的，就感觉也是怪怪的。所以最后想了想，哎，想到一个词儿 ，Netflix。为啥用 Netflix 呢？你看它跟 YouTube 一样，也是一个拼出来的词儿。Net 就是网，这个好理解。
这 Flix 啥意思啊
？Flix 呢，其实就跟我们之前说的 YouTube 里面的 Tube 一样，它是个俚语。
哦
，Flix 就是 Films，
哦，
就是电影，
哦、电影是俚语。
对 ，Netflix 就是。网上看电影，或者说在互联网上买电影。
哟，他们一个租碟啊、哦，在互联网上。
对啊，
我还在想呢，这个租碟的怎么会想这个名儿？
他们是在互联网上租嘛？
啊，是
跟百视达这种要区分开。
嗯，
所以 Netflix 其实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如果你用意译的话，它应该译成网影，或者网上电影，对吧？类似这种。
是。
那为了方便，我们后面还是用它。常用的中文名叫奈飞吧，他有一个名字叫网飞嘛，那我们就叫他奈飞。当时他们还设计了一个今天看起来特别有年代感的 logo， 他就是从那个 Netflix 中间画了一个图形出来，这个图形其实就是那个
胶片
电影的胶片，
对，胶片的抽象形象啊，对。
那这个胶片你看起来就确实今天看不是那么现代了，所以 Netflix.com 终于上线了。第一天呢，李德和马克，尤其是马克吧，他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了很多记者，有的包括采访啊，宣传一下，报道一下呀。当时马克很紧张，他作为公司代言人，一直在背词儿啊，就说哎呀，这该怎么说？我们是做什么的？我们改变什么行业什么之类的。然后啊，宣传上没出事儿，产品上不行了，服务器崩了，就根本打不开。当然确实最后来的这个用户量比他们想象的多，但是没多到那个程度。
但为什么崩了呢？
就是技术不好啊。
哎呦喂，李德活没干明白。
当时就没意识到呀，就发现好多都没测试清楚。
嗯，
一个小时之后又上线，来了几个人又崩了。哎，所以当时就整个就一直在抢救啊，当天就不断抢救。
开门黑啊，这就是。
本来他们预计呢当天能有20个人下单不错了，结果第一天完事儿的时候一看，哎，130多个订单，比预想的还是好一点。
你看这都崩了两次都能有130个订单，那说明他这个宣传效果
还可以。第一个月就这么开张了，一开张之后马克就发现势头不太对。为啥呢？因为他们网站上啊，当时定的是既能租也能买嘛。就我不光租啊，我顺便你特别想要你也可以直接买回去，对吧？所以他看了一下，发现 DVD 在他们网站上的销售额是93000美元，还不错是吧？很好，10万块钱了。租赁的销售额呢，1000美元。
哦，
我根本不成比例，差100倍啊！
要大家都买了呀，都直接
都买了，就没有人愿意在网上租。就这个在网上租是个很奇怪的，我楼下有百事达，我为啥要在网上租？ 听起来就很麻烦，我寄过来我还得寄回去，
嗯，
没有养成这个习惯
啊，对，还得再寄回去呢，
是啊，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为啥呢？因为他们自己商业模式算过嘛，你一个 DVD 你如果租的话，
嗯，
你成本价回来你不就一直是这个纯赚吗？
是，
但是卖的话一单就是一单那个很薄的薄利，
那就是另外一个生意了，性质不一样了，
所以哎，你看这刚第一个月又是从湖南到河南左右为难啊
哟还换了个说法啊
租 DVD 呢本身确实是个很难讲清楚的事儿。大部分用户打开网站直觉上就觉得是个电商网站，
嗯，
因为就那个时候亚马逊其实已经很火了，所以大家就觉得这就是个买 DVD 的地儿嘛，
下意识觉得就是买，
你很难劝他，没有这个习惯，就你怎么劝啊，就是你租租，不让你买，就你也不行。另外呢，他们也发现还有别的问题，还有成本问题，就是邮寄的成本比他们测算的刚开始测算的32美分还是要高的。
他妈的，这不应该是最开始最应该整清楚的一个问题吗？
那测试可能试不出来啊，但一旦量大了之后，就什么幺蛾子都有了。啊，有的时候包装稍微一不注意，哎，重量它就翻番了，重量翻番，邮费就翻番了。你包装的成本本来觉得好像也还可控，结果后来发现包装成本又比较高。你包装又不能降成本，你既要让它轻，
嗯，
又要让它坚固，
是
你稍微降点成本，最后这 DVD 损耗了，
给碎了，
弄坏了，
嗯，
就很麻烦，
得不偿失。
所以那没办法呀，咱们就又重新设计包装。反正当时创业也挺艰苦，去文具店买一些手工剪刀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啊，
跟这个其他的这些负责人，大家一起在那弄，拿胶水在那贴。
嗯，草创期都是这么一步一步过来的。
哎，然后有一天，李德突然说：“哎，小马。”我带你见个人。
嗯，
他们当时走了半天弯弯绕绕到了硅谷一家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大的公司，门口三个大字，
嗯，
亚马逊。
哎呦，取经去了吗？这是
这个就跟我们之前说的82期的亚马逊的故事关联上了。98年亚马逊在收购各种各样的电商公司啊，
哦，要卖呀，
啊，Netflix 要 com 就是电商公司嘛。
嗯，
亚马逊97年融了4000多万，98年融了3亿多啊，就我们之前讲过烧了好多钱啊，而且进军影视行业也就是这两年干的。
嗯，
他当时收了 IMDB 嘛，年底的时候他自己也开了影视商店嘛，卖数字版权的电影，卖 DVD 等等的。所以说当时想的就是收购，那对于李德和小马来说呢，不一定是谈成，但是来取取经了解一下也可以。所以几个人到了会议室，杰夫贝佐斯老师就出现了，两边
领导亲自来，
谈笑风生，
嗯，
聊得很开心。但是呢，贝老师一张嘴就停不下来，一个劲儿讲自己的往事，哎，
笑，
哎呀，什么遗憾最小化，我跟你说，这些模型什么的全都出来了。
那时候还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
最后，嗯，贝老师离场，终于到正事了。当时亚马逊
哦，他去就是为了布道去了，这是正事一句不说是吧？布完了就走了。
然后亚马逊的 CFO 乔伊就来了，乔伊就说：“哎，就说一下最后这个我们的想法啊，
嗯，
大概给你们的估值是1500万左右，
嗯，
那就已经很乐观了，估值1000多万啊。所以如果按照这个估值的话，当时他们卖了以后，马克在刚刚创业这才几个月的时候，
嗯，
就可以拿走400多万啊，嗯，
翻一翻了，
还不错。但是两个人回去的路上呢，一商量，咱们这个事儿吧，要自己做。”这个信心还是略好于1500万的吧，咱们总有办法把它做到1500万还多一点吧。想了想，那要么还是别卖了。
哎呦，是这个原因啊？他们去那儿也是找信心去了，看来是。
然后目前呢，最大的问题还是什么呢？还是怎么让用户租不要买？还是刚才说的，马克就说，咱们要么直接砍掉销售业务吧。
那不还是刚说了不能砍，现在嘛就是要砍。
那就是直接壮士断腕啊，就相当于四肢断了仨呀。
行，
然后就进入第二阶段了，要大规模扩张了。因为你想要去做这些宣传，想要把规模做大，你势必又要烧钱了。因为那个阶段，其实我们看98、99年又是互联网泡沫呀，
是
你没有钱怎么跟别人拼呢？所以现在李德他自己呢，因为之前有成功的创业经历，他也认识很多投资圈的大佬，他比马克也有更多的声誉，
嗯，
他就又拿了一笔钱，大概600多万，有了钱又开始烧了。
这600多万是从外面拉来的，
从外面拿的，就是有那个投资机构进来了。
妈，最开始那10万都那么费劲呢啊，现在说600就600了。
那所以这也是跟阶段有关系嘛。
嗯，
他们当时想的方法，其实我们今天想也很容易想到，你应该跟谁合作呀？当然是跟 DVD 播放器的企业合作呀，因为当时有 DVD 播放器的还不是那么多。
嗯，
你肯定得定向的找你的目标用户，就满大街的宣传发传单，发100个可能有1个有 DVD。
嗯，
那没有意义，所以。他们就找到了索尼， 而且跟索尼成功谈下了合作。
哎呦，
你只要买索尼的 DVD 播放器，然后你输入那个 DVD 专有的这台机器的序列号，
嗯，
你就能免费租十张 DVD， 并且我直接送你五张 DVD。
果然是把这个 2B 的业务给谈下来了
啊！这个特别烧钱啊，巨额补贴。你想想，给他免费租十张，再加上送五张，一张$20啊！你想想这个，
不是正常思维，不得让索尼也出两个？是完全是他自己补贴啊？
大头肯定是在他那儿，索尼。不给他收钱已经不错了，这种情况下，所以说你说这个补贴的额度一点都不比咱们遇到的什么网约车外卖平台的补贴小啊。
嗯，
然后他们就惊恐的发现出现了大量的薅羊毛的呀。
哎，没有风控部门啊，这是
就当时就这个事儿离谱到什么程度，他们就发现有一个用户疯狂输入序列号，一天能恨不能输100个序列号。他们就在那想，这真的是
这么有钱吗？
楼下买了震楼机啊，他怎么买了这么多 DVD 播放器啊？
结果发现，
然后他们就亲自到商店去线下看嘛，
嗯，
翻出来那个外壳序列号就在外壳上。
哦，谁都能看
见。你都不用买，你就去逛超市，哎，你拿个笔记本，哎，看一下记一下，看一下记一下，哎，然后把这个 DVD 给薅过来，然后你都能开店了。我跟你说，
哎，真是
就到这程度啊，
到处都是漏洞啊。
后来这个那就只能想尽办法把这个漏洞给填上嘛，都是一些这种很离谱的活。
你输入序列号的时候啊，你得把发票也上传一下。
另外呢，就是哪怕不被薅羊毛，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补贴也真的是巨额。他们后来算了，
嗯，
就是他们的 CAC 高达$100。CAC CAC 是什么意思？就是获客成本嘛。做互联网的朋友肯定都知道的，就你拉一个真正的用户，会复购的用户过来要花多少钱？他们算下来$100才能获得一个用户啊。
哎呀。
所以你想嘛，这个用户得复购几十次才能勉强回这个补贴的本儿。
嗯，
当时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天有旦夕祸福，人有不测，反正正好让他们碰到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他们有一个营销就爆了。
嗯，
这是第一次他们营销的爆点，爆灯学院爆的、爆了，
还惦记爆灯学院。
他们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市场营销办法，
嗯、
当时也是马克·伦道夫老师。继承了他大爷爷的光荣传统做出来的。1998年，比尔·克林顿跟白宫的女实习生莱文斯基发生了性丑闻。后来呢，政府对美国总统进行了审讯啊。克林顿他是民主党的，那个时候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说，哎，你这个审讯啊，我们要向全公众开放。
哎呦，
所以他整个庭审的这个录像就决定要开放了。这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奈飞有一个人脉很广的哥们儿，就他们有个员工，找到了广播公司，要到了这个视频，就可以在当时政府向公众开放的同时，向全社会发放这个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审讯视频的 DVD 啊。
嗯，
最后他们把这个 DVD 就想着，要么免费送，就上面稍微加点成本，$2
哟，
就相当于免费送了。
那就是免费送了，
就稍微加个小门槛。
嗯，
然后立马这件事儿就上了各大媒体杂志啊，因为那些媒体肯定是顶级媒体肯定是帮他宣传的，说你想要了解这个，哎，有一家公司他们那基本上免费给你去弄。所以当时5000多张 DVD 也没有特别多啊，5000多张 DVD， 因为有 DVD 播放器的没那么多，但是这5000多张迅速卖了出去，获取了接近5000个忠实用户啊。 CAC 是低到离谱的呀，你想想这个事儿。同时呢，在公司进入正轨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李德主动跟马克说他想要全职参与进来。李德就跟马克说，小马呀，我感觉吧，你这个做公司啊还是没有那么成熟啊，所以咱们就是合作并肩作战后面啊。所以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李德成了 CEO， 马克变成总裁。
嗯，
就在他们公司总裁就相当于是二把手了。
嗯，
在奈飞呢，马克他做的就是前端的事儿，比如说客户关系啊，做内容啊，做网站等等。李德呢就做后端，有财务啊，运营啊，项目工程啊，团队啊等等，都在他手里。
嗯，合理分配。
李德比较大的贡献就是因为他人脉广嘛，而且他自己之前也是开公司的，所以他挖了很多人过来，包括他之前的前同事帕迪麦考德也是这个阶段加入公司的。我们要特地提一下这位公司的 HR 主管首席人才官，特地提到他就是因为奈飞后来企业文化一度是全球科技公司的榜样嘛，
是
这个宣传的很广，知名度也很高，这个帕迪麦考德在这里面是功不可没的。
哦，
奈飞的文化手册你如果看，作者就是李德哈斯廷斯和帕蒂麦考德，他们俩人写的
联合作者。
所以在这儿也稍微提一下吧，就今天重点不是他的这个公司企业文化，所以我们也稍微提一下，就奈飞里面最有意思的文化是啥呢？就是给公司的员工放权，他们把这个叫做自由与责任。 就是你是自由的，但是你得负起责来，不是说就光自由就行了，也不是说光给你派任务不让你有自由。
人人都是老板心态，你不是一个螺丝钉。
哎，比如说他们当时那个马克就在自己的那个书里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前台具体的任务我不给你安排，你要不要坐班，你一天要坐班多久你自己决定
啊，
反正坐不好到时候找你。你前台生病了你请假怎么办你自己决定，反正不能耽误事儿。你前台到底是不是要整洁，这儿摆棵树还是那儿摆瓶水你自己解决啊。员工在这附近吃什么螺蛳粉你要不要管啊，这味儿大了怎么办你自己决定，反正一切都是让你自己决定，
没有那么冗长复杂的一些公司的章程规定。
对，
就是这个事儿，反正责任在你，最后出问题了我们找你。所以这样最后他们发现反而前台的工作做的还不错
啊，
但是这个我估计跟他们这个招人的水平也有关系。
是是是啊，你说实话你得给到钱才能把人家那个积极性激发起来，也能真正请到那个确实能把这事做明白的人嘛。
嗯，那公司其实也没有什么很严格的规章制度，甚至包括就比如说我们说起来什么科长能做几等座，对吧、P 几能报销多少额度等等等，在这些比较大的企业或者机构里经常有的，他们都没有，全靠自觉。你出差了你自己想做啥做啥，你头等舱也可以，但是你最后给个说法嘛，就是你觉得应该做什么样的价位，我们相信你是成年人你自己决定。打卡啊，这是这个要不要坐班，这些所有员工也都是你自己自愿，你只要完成任务。休假情况也没有年假制度，就是想休假就休假，还是同样的事儿做完就行，
不耽误事为标准。
然后呢，整个公司尤其在早期吧，现在公司大了可能没那么轻松，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整个的团队氛围是非常松弛的，还是很有那个硅谷气质的。
嗯，
比如说他们就有一个恶作剧的习俗，就是在零食间放一点零食，比比看谁带的这个零食被吃的最慢。
这叫恶作剧啊。
哎，因为难吃啊所以吃的太慢啊，就是你带好吃的那不两分钟都被拿走了。就看谁能创造这个记录。就比如说你放到国内你可能就带一些什么鲱鱼罐头啊，什么崂山白花蛇草水，就类似这种。
亚洲沙士。
当时你这个台湾福建的朋友可不高兴，我们沙士怎么了，我们沙士跟那个蛇草水。
我在之前的节目说过我买来亚洲沙士之后、
啊、
我自己还挺喜欢的。
啊，是是，可以可以，这个找补的还行。比如说当时马克他就说自己从想办法搞来了一种东南亚的特产，是老挝和柬埔寨的特产、叫鸭胎蛋。
哎呦，
简单说就是毛蛋、
啊、就是毛蛋啊，
鸭子做的毛蛋。
嗯，
后来发现比他预想的快，一天没的。
还是挺好吃的。
哎，李德当时接手 CEO 之后，再加上这个帕蒂的努力，整个公司团队也渐渐壮大，越来越走上正轨了。1999年，汤姆·迪龙加入公司。这个迪龙呢，之前是在希捷，就是做移动硬盘那家公司工作，他是首席信息官，你就可以简单理解为他是管供应链的，做自动化的。他重新设计了全新的配送流程，完全数据化管理配送的流程，把整个DVD 的这个供应链搞得库克来了都得竖个大拇哥、
哦、
啊！
真是是，
整个物流成本从每个订单$6直降到了$2啊，这变成1/3了。
这人不白请啊！
还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 DVD 市场突然就爆发了。
嗯，
当年录像带普及花了2年多才进入千家万户，现在 DVD 半年里面就卖了40万台，而且价格还在迅速降低。
哇，
从$1,100降到了$580啊！那$580你算嘛，就可能算下来今天我们看价格是3000多，在当时对美国人来说大部分也不是那么难，就家电嘛，毕竟不是那么贵的一个家电。
我个人拍脑袋想就觉得美国家庭来讲 DVD 的刚需性还是很强的，家家都得有，所以一旦遇到一个大家对于升级有认知的这个时间点就整个都换了，它基数还是大的。
对，而且后来又一次行业的大变革，就是1998年底价格从$580降到了$200。
哎呦，又
$200，那就真的是家家户户都买得起了。
嗯，
都不用中产，一般家庭都可以买。所以这个时候奈飞的内容丰富就变成优势了，家家户户都有之后，你这热门电影看完了，你那些很喜欢看电影的一星期多看几部的，那我找老电影看啊。老电影你如果去这种比如说像楼下的这个百事达这种店，有可能是找不到的。因为毕竟奈飞它还是有一个更大的物流库嘛，所以我可以给你把小众的电影给你找出来，包括有一些情色片，有一些用户也都能在这儿找到。
是吗？听郭德纲相声听得多的也都知道，要碟嘛，要碟嘛啊。
像这些色情电影呢，它也是奈飞早期冷启动比较重要的内容，这是实话。
嗯，
不过从00年初他们就彻底把这些内容清除掉了，就是不存在这些，就是正常的情色电影是有的，但是像那些色情片什么的就基本上看不到了。
就谁都得有点原罪嘛，对他来说这个也算是了。
哎，那我们说 DVD 市场爆发了，整个公司的团队也越来越规模大，更专业了，它的业务增长呢，你光看数据也是跟火箭一样。但是现在对于李德和马克，那其实是从湖南到河南上下为难，
左右上下一会儿这个前后了我猜。不错不错。
为啥呢？因为这个时候钱是烧的差不多了，但是都打水漂了，因为不赚钱啊，用户的复购没起来。就比如说我每次钱烧出去，
嗯，
确实有量了，但是你不烧了，用户又走了，又没了。然后他们当时做的一些活动呢，确实效果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比如说跟亚马逊深度合作，当时奈飞是有亚马逊的链接的，你在这儿租，不想租，你可以去那儿买。然后他跟亚马逊谈的就是在亚马逊上想买的人，我可以打广告引导到这儿来租。最后他们就发现效果很差，全是他们给亚马逊导流了。对。亚马逊那边他们的那个引导啊，那个话呀，就看得特别不起眼，根本找不着
啊，
所以他们就当时断掉了跟亚马逊的合作。这个时候那真的就是天无绝人之路啊，马克又想出了新主意。
嗯，
这个就非常关键了，现在不是存在库存问题吗？咱们能不能去中心化
啊？
怎么去中心化呢？ DVD 别放仓库里，DVD 放用户家里啊。怎么放用户家里呢？比如说这个用户跟另一个用户，他正好这个
离得比较近，
哎、对，我这个要还回来了、哦，另一个用户要租了，那为啥要进奈飞的大仓库里留一圈呢？
哎呦，
我直接当地消化不就行了吗？另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他们的租赁还是学习的百事达这种传统的音像店，
嗯、
传统音像店它其实是有逾期费的，叫滞纳金，
嗯，
就你没按时交，你一天要多交多少钱，怎么怎么样？
哎，就跟共享充电宝似的。
哎，所以着急嘛，所以用户每次租的时候，他就是还感觉还焦虑嘛，我得抓紧看。但是他想的是，既然我把用户家当成仓库了，那我就一直放在那儿，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他就变成另外一种商业逻辑了，就不是说你需要一单一单的租，一天一天的交钱，而是我能不能按月交钱啊？我按月交月费，你可以永久保存四张 DVD 在你家里，
嗯，
想换哪张随时换，我就给你寄新的，
哦，
又有四张。
我刚还在想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导致用户对于这个碟我能在家放多久也没有一个预期。但是如果把四张，这个明确的数字，
哎，
给它固定下来，
所以你就可以，而且你不焦虑了呀。就我放了四张，那我交着月费，我就在这儿慢慢看。
嗯，
我特别喜欢，我就天天看也可以，都行。
哦，这就开始搞会员制了，
哎。这是个很巧妙的一个转移的方法，
嗯，
它相当于实现了双赢嘛。就对用户来说，体验也好了，我不用焦虑，我就看着这个，我今晚正好没空了，怎么办呢？同时呢，用户的满足感也挺足的，就好像是我花了月费就有了整个库里的所有电影，
嗯，哦，也是，啊，
我不是花这个钱买这个电影，花这个钱买那，这感觉就不一样。
对，看这话怎么说了。
这个订阅制他们就开始测试了，而且非常成功。当时有多成功呢？他们在网站放了一个 banner， 就是我们有一个临时的实验性的一个计划，
嗯，
你可以参与这个计划。点 banner 的人里面有 90% 的人就直接转化了，
哦，
就点进去就转化了，而且提供了信用卡信息啊。就在这个情况下提供信用卡信息，其实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动作，相当于我很信任你了，
嗯，
我愿意每个月给你交钱了。虽然说他们当时那个计划本身是首月免费，
嗯，
但是填信用卡这也是一个很代表用户态度的一个行为了。
明白，嗯，
就他们当时其实有点担心，哎，我们首月免费会不会
又是薅羊毛了，是吧？
就是首月免费完了，立马就把这个解绑了或者怎么样？后来发现没有，
嗯，
留存率还挺高的，
哎，
这些人挺喜欢用这个计划的。所以2000年初，你看时间真的没过太久啊，
嗯，
才过了大概也就是
一，
对，从它成立也就一年半了，
一年多，嗯，
从它真正开始走上正轨也就半年多的时间，他们就完全关闭了租赁模式，只提供订阅模式，19.99美元一个月。
哦，
所以这个转型还是非常彻底的，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租赁的效果给他们的反馈非常强啊，这个订阅的效果。
对，而且在这个时候他们还很，就包括你从后面的传记也好，他们后来企业文化里经常提到的，就是他们很在意用户的个性化的这个推荐的感受，所以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用了基于协同过滤的算法做推荐。
嗯，
这个推荐用在哪儿呢？就比如说你有四张，你下一张是什么？当你寄回一张的时候，那个是我会给你大量的推荐的。
嗯，
你能看到你这个 有一个队列，
嗯，
这第五章第六章是啥你可以自己自行选择，我也可以给你推荐，
喂给你了就
啊，这个推荐的效果非常好，大家都很喜欢，所以这个时候数据就真的是越来越好看了。他们又拿着新的数据去拿了一笔新的融资，5000多万，这个时候公司已经300多人了，
嗯，
付费用户20万，
哇，
这个一下就比原来多了很多了，
嗯，
而且你这么算的话每个月都有稳定的400万的营收了，电影在库存里面有5800部，每个月流动快递的这个 DVD 呢有80万张，
嗯，
这个时候正好是2000年，我们都知道要发生啥了，
又该破灭了，
哎，互联网又破灭了，我们在68期讲过的，
嗯，
2000年3月泡沫开始打响了这个破灭的第一枪，奈飞当时本来想上市，一看这势头那别上市了，
那撑一撑吧，
融资都很困难了，
嗯，
那个时候互联网公司真的就是人人喊打呀，像我们之前聊的像 pets.com 那个做宠物
的又收到他了，
烧了好几个亿，
嗯，
草草收场，还有像友谊很多公司当时其实融资比奈飞融的要多很多呀，我们之前是短暂提到过一个平台，本地生活的平台，
嗯，
叫 Web One 就是小货车的意思嘛，它其实就是网上你可以订本地生活的一些货物，
嗯，
我们之前提过类似这种东西，就几个小时内我就给你送上来，成本巨高的这种，
嗯，
虽然说我们今天看商业模式有问题，但是当年对奈飞的压力非常大呀，你直接在这些平台上订百事达不就行了吗，
啊，
我干嘛要去奈飞上等你2天的这个快递时间呢，嗯，但是就还是索性奈飞它自己是有营收的，它的商业模式还是健康的，
嗯，
所以等其他的平台烧着烧着烧没的时候奈飞活下来了，你就像之前我们提的亚马逊，虽然在泡沫里被吹得最高，但是就因为它最后跌下去的时候还是真的稍微有点底子的，所以最后没摔死，奈飞等到这个互联网泡沫之后基本上就只有一个对手了，那就是传统的老牌连锁店百事达，
刚提过很多次了啊，
这家公司1985年成立，目前呢有6万人
啊，6万人，
9000个商店，那它是个线下业务，营收是直奔60亿啊，
哇，
那奈飞你比起来刚才说了300多人，
嗯，
收入他们当年的目标是500万，
嗯，
就是能赚到利润是500万就不错了，
那蚂蚁和大象的区别
在那个时候呢，李德和马克他根本不怕，我们做互联网的呀，
嗯，
我们代表的是未来啊，你们这些满清遗老，你们这些老封建，
哎呀，
你们百事达要谈收购，哎，好的，老板，我们聊一聊，聊一聊。哎，李德和马克立马就到百事达公司跟老板去聊了，
完全可以理解，嗯，
就不聊，我也就了解一下嘛，大家接触一下也是，最后没有收购，我们接触一下也是可以的嘛，
嗯，
当时百事达的 CEO 是谁呢？那是有妙手回春绰号的安迪·奥克。
嗯，
安迪奥克
老中医啊，这是
对，他是打工了20多年，
嗯，
从一家公司的基层干到副总裁的这么一个职业经理人，
嗯，
那真的是从一线干起来的，
很励志啊。
他招聘到百事达之后为什么说他妙手回春呢？因为他水平真的非常高，他一来就大刀阔斧调整策略，他发现热门电影发行的业务是非常重要的，他就重点把资源花在这上面，扩大了3倍，天天给团队打鸡血，然后重新整理这个企业文化，
嗯，
号召大家一定要做好服务，把线下服务又提升了一个水平。在他成为百事达的 CEO 1年之后，租赁收入增长了13%，活跃会员增长了7%，母公司的股票翻了一倍啊！
哎呦，
就是所以他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封建那么简单，
嗯，
人家安迪乌奥克也是非常懂这个行业的，成功后来成功还把百事达从母公司分拆单独上市，目前已经成为了一家有26亿市值的上市公司了，
目前是吧？
不是
哦，当时，嗯嗯，
那到了会议室，李德就在会议室里开始指点江山了，说：“你看我们做线上，我们这个数据，钢管子出青蛙，对吧？钢管子可达鸭，钢管子妙蛙，
钢管子什么时候跟可达鸭了？这是，
顶呱呱顶呱呱，我们线上做的这么好，对吧？你看你们线下又做的很好。”咱们这就是强强联手，珠联璧合，并驾齐驱，众志成城，群英荟萃啊！李德当时滔滔不绝聊了半天，
嗯，
对面安迪奥克很淡定，哎呀，互联网泡沫呀，那是吹出来的，互联网本身这个商业价值就是不存在的呀。
有，
当时就一脸不屑，就是你们这是什么，什么线上就是不强强联合，当时两边就很尴尬。
哦，他不是为了压价，他就是自己看不上，
看不上啊。
嗯，
所以当时就直奔主题吧，那百事达的人。就说你们出个价吧，咱们聊一聊，
嗯，
李德说我们至少5000万，
也挺保守啊，感觉
这 也相对保守吧，
嗯，
对他来说可能他心理价位就是5000万，
嗯，
当时李德和马克就看到对面安迪奥克大哥脸上
露出了不屑，
在憋笑
啊，
就是想笑实在笑不出来
呀，
人家很专业、
嗯、
最后没笑出来、
哎、
那李德和马克一想，那瞧不起我们是不是、嗯、那我们就开战吧，
不要这份羞辱、嗯、直接跟你杠。
哎，开战之后奈飞就开始走上下坡路了，因为那个时候对于奈飞来说真的非常艰苦，他 IPO 失败了，同时呢整个业务的利润在减少，他又没有那么多钱去烧，开始节衣缩食了。他们当时差不多一年要花掉融资的钱花4000多万，所以当时实在撑不住了，在当年就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也是他第一次批量裁员，一共才300多人、啊、他解雇了40%的员工、
哎、
非常惨烈。就在2001年底，在顺利增长和节衣缩食之后，付费用户终于到达100万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嗯、
一个月他们已经有2000多万的稳定营收了，同时呢他们也通过一些方法大大提升了物流效率，就是前面说的地区内部消化，他们用一个很成体系的物流系统能在当地解决当地的问题、
嗯、
就大部分的，就后来他们发现每100张 DVD 有90张都可以本地消化了，都不用去大仓，相当于前置仓、
嗯、
就是在当地的物流全部都能完成了、嗯、这个时候他们的物流成本就断崖式的下跌了、
嗯、
就这么跌跌撞撞到了2002年中旬5月29日奈飞上市，终于不缺钱了、
哦、这段时间真的是非常重要啊！从模式上有所优化，从营收上从400万干到了2000万，那绝对是一个大的台阶迈过去了呀。
而且他们增长还是没停下来，2003年奈飞首次盈利，收入已经2.72亿了，盈利650万，但是你看他的利润还是很薄啊，就跟前面他的目标是500万也差不多。2004年收入5亿，盈利上来了4900万，一下就赚大钱了。到这个时候奈飞一天就要寄出100多万份的 DVD，
哇，
这跟当年已经天上地下了。
嗯，
说到这儿，我们聊到的大部分素材都是来自于马克·伦道夫他讲网飞的一个自传，
嗯，
叫《复盘网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发现有点奇怪，这本书讲完了，
嗯、
都只讲到2002年，怎么后面就没了呢？
2002年写的呗，啥时候写的？
刚写的，
刚
写了没几年
啊。
其实答案很简单啊，
他走了，
他走了
啊。
作为创始人啊，作为网飞的功勋老板，第一任 CEO 马克·伦道夫在2002年离职了。
嗯，
这公司的变化当时也是非常大。就首先，这对于核心团队来说，其实确实都是李德·哈斯汀斯的他自己的战士兵团。
嗯、
这个兵团基本上都是跟他啊、弄起来的，就能打硬仗的这种。
嗯、
马克·伦道夫呢，自己慢慢的就在探索新业务了、
嗯、
啊，就是订阅业务。弄起来之后他就再去想一些新的主意新的方法，比如说那个时候他在探索一个叫自动售卖机的业务、
哦
就是在一些便利店或者什么地方去做这种嘛、
嗯、无非就是改成碟嘛，
哎，当时
共享充碟儿走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儿、
嗯，
就是聊到这个自助售卖机的时候，马克就问李德，哎呀，这次测试你说要是失败怎么办，李德就说那你就走吧当时马克就没想到啊，他没想到会有这种回应，他就啊，这都啊，都到这程度了，但是没办法，
嗯，
既然这个话已经说出来了，那肯定李德是心里有这个想法了
啊。
那包括李德他自己本身又是大股东，又是 CEO， 嗯，既然是这个态度了，那接下来
天
了、
哦、
那就那算了，就也不争了。
嗯，
2002年，马克·伦道夫正式离开奈飞，相当于就退休了，他就在一些高校啊、企业做顾问。的一些场合分享一些过去的故事，到这个节点我们今天的故事基本上就跟马克·伦道夫告别了
啊。
我们看一看这两位奈飞的创始人的这个形象，因为他们创业的时候年纪都不小了，所以到现在年纪就更大了、
哎、左边是李德，这个李德长得还有点这个电影明星的气质，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的第一反应啊，冰与火之歌里头那个小指头，
是有点像、
如果大家看过那个形象的话大概就知道他是
挺帅的、
对，右边的这个是马克·伦道夫，有点像种地的老头
你这个说法
形象稍微更加朴素一些吧。
回到奈飞，接下来就是一整段非常精彩的正面战役了，也就是王柏大战，持续很多年的一个精彩的商战
啊，终于可以跟百事达正面掰腕的了、
就是、他们正面战争呢当然就是基于同一个业务，就是线上业务了。
嗯，
当时在奈飞增长这么乐观的情况下，尤其是他的这个付费用户已经到了100万的时候，百事达终于有压力了，他开始上线他自己的业务。但是这里面就存在几个问题啊。
嗯，
第一，因为他们很轻视奈飞， 当时探索线上业务的时候，前面说了他开价5000万嘛，他们就瞧不上、
嗯、
他们就想买个便宜的，最后花100万、
哎、呦
买了一个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小公司、
嗯、
那个小公司是个父子店，可能就是他俩弄的，有那么10000个订户也还可以、
嗯嗯、
买来之后呢就不温不火，而且这种这很难做大嘛。当他们发现奈飞已经成事之后，才紧急投了重金，投了2500万砸钱，就搞了内部一个孵化的项目叫百事达在线。
嗯，
半年赶鸭子上架，质量不是那么好。第二点就是他们是大公司了，难免就变成一个拿钱为自己办事而不是为公司办事这么个情况。
嗯，
举个例子，比如说公司当时决策说我们要全国去铺嘛，所以我们要建10个配送中心嘛，但是当时去做这些事儿的人啊，他们也没有特别考察具体情况，甚至他们都也没去打听打听现在行业第一奈飞是怎么做的，就说那建配送中心就去建啊，很快就把刚刚刚把仓库弄起来了，项目是顺利完成了。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像《网飞传奇》这本书里他有一句话，就我特别喜欢这段话，就阴阳怪气的，他说、
嗯、
哎呀，这个爱丽丝啊，就爱丽丝就是做这个事儿的负责人、
嗯、
爱丽丝啊从2003年12月启动项目，到了最后期限2004年7月4日，这10个配送中心都已经顺利运行，大有斩获绩效奖金之势啊！意思就是，反正绩效奖金是拿到了，公司这个仓库到底运行的好不好，对吧？这为什么这个仓库要这么大，那个仓库要那么大？怎么操作？我可没本事负责了。
这就跟刚刚说到的奈飞的这个整体的企业文化有一个鲜明对比了。
第三点呢，就是他们还有一个很麻烦客观存在的问题，就是有成熟业务的包袱，这个包袱可太大了，大大拖了后腿啊。
嗯，
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线上线下的业务很难融合，你可以说就没有融合，就各干各的呀。当时线下门店有强烈的反弹，他们就说啊，你们要做线上的替代我们，这是要干我们啊。
嗯，
我们加盟这个辛辛苦苦做这么多年，说干我们就干我们，不行。所以当时他们市场营销根本没法推动线下门店去合作，比如说就甚至说他们就说能不能分享一份你们手头的这个客户名单我们用一下，对吧，我们哪怕发个短信啥的也行，不给客户名单，我们就自己攥在手里，我们不给你用。所以当时的线上部门在他们公司内部都被当成是敌人啊，这就是大公司的斗争啊，
是
没法弄。
嗯，非常典型了。
但是这些问题客观存在，但是也不影响百事达在线业务上线的时候奈飞的股价就狂跌啊，那奈飞也得正面去回应啊。所以奈飞的回应方法就是攻击百事达的滞纳金问题，因为百事达它还是传统模式，它有滞纳金啊，就是你看你去那边还有滞纳金，你不焦虑吗？我们这订阅制，我们这方便啊。
是，
另外就是对于百事达来说，它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它刚刚说的，它因为线上线下没有融合，它带来一个啊消费者很容易搞混它的线上线下的策略不统一。你毕竟是同一个品牌，但是你在一个地方承诺的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不能用。举个例子，比如说他当时线上就说我们终结滞纳金了，我们没有滞纳金了，以后没有了，问题就出在这儿啊。那消费者去店里说你没有滞纳金，我们有啊，谁说没有的。到甚至出现一种情况，是因为总部勒令他们门店要贴终结滞纳金这个广告、
啊、
门店上贴着终结滞纳金、
哦、
然后你进去租又有滞纳金、
哦、有，
那这就很恶心了。所以当时
内部管理太混乱了。
对啊，你到什么程度，当时美国各地的广告欺诈诉讼案都开始雨后春笋了，48个州百事达都被告上法院了。
嗯，
当时没办法，只好认怂啊，我们改，我们改。
嗯，
哎，就在百事达麻烦事不断的时候，有个大佬看了看说，哎，这个市场有意思啊，我也来掺和一下，贝老师。
哎呀，这个时候踏进来了。
哎，亚马逊宣布我就也做一个奈飞吧。
嗯，
当时奈飞也慌了，哎呀，百事达我们还是扛一扛、
嗯、
可以，这个亚马逊要来捏死我们，那可太吓人了。当时怎么弄的呢？奈飞不得已开始打价格战，开始降价，就从20美元一路降到15美元，有的优惠活动下甚至更便宜。当时亚马逊就打疼了、
嗯、
亚马逊就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不光有这个本身的订阅这块的成本，它还有获客成本呢。
嗯，
它需要花更多的钱才能转化奈飞的用户啊，
冷启动
它需要更便宜啊。
嗯，
所以它的成本这么高，做的比较吃力，又觉得哎呀，这个市场好像也没那么好、啊、所以慢慢的亚马逊那几年就开始做海外市场了，因为海外是空白嘛。
嗯，
我在美国本土就不跟你正面竞争了。 这个时候两边一打，百事达在线又有点难受了，因为他看这两边在价格战，我也得留住我的用户。
对，前面说过的啊，第一第二打架把第三以后的全打没了，
活出去了，当时就降价，也降到了$15一个月，四个月就快速获取了75万的订阅用户。这就说明百事达这个品牌还是在的，大家还是认的，你只要便宜，哎，反正跟奈飞差不多嘛，那我用你的和用他的也差球不多。包括百事达当时还狠了狠心，直接投了美国春晚超级碗的广告，
哎呦，
要烧咱们就烧狠一点。
嗯，
但是你就真的说，就终于又走上正轨了，慢慢的又跟奈飞这一回合略胜一筹，啪，下一回合又开始出现问题了，
出搜奇了，
哎，又有毛病了。第一就是这个安迪奥克呀，他是雷厉风行的，
嗯，
他做这些决策做的没啥问题，但是他跟董事会的一个哥们叫伊坎，这个伊坎他跟他不对付，
嗯，
这个伊坎是谁呢？他当年已经69岁了。他被称为 就可以说是华尔街之狼那种人
啊，
玩金融的，就是他真的是玩、嗯、他的身家已经接近100多亿了。他的玩法是什么呢？恶意收购，
嗯，
收购之后跑到公司里跟这些公司的这些主要股东谈，哎，你要不要买我这股份，价格我都想好了，你不买、
嗯、
我就恶意收购，我就搞死你。
这开始捣乱了啊，
捣乱、
嗯、
然后呢这个乱就捣到了百事达呀，他当时成功控制了董事会，天天就去恶心安迪奥克呀，
嗯、
没事儿就汇报一下啊，最近做的怎么样啊，小伙子啊，小安，
嗯，
动不动就是否决这个否决、哎、这个不行，这个不好，
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说过的门口的野蛮人。
哎呀，这就是本来走上坡路了，一脚又给踹到下坡路去了。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还是线上线下融合的问题。安迪奥克他要求每个门店必须放电脑转化用户到线上，就是我放台电脑在那儿。
嗯，
用户进来感兴趣的你让他注册一下，
现场注册
一下、
嗯、
啊，结果门店说、可以可以好，然后呢他就放到角落里，放到你根本找不着，就有一些、
嗯、
他们派一些叫神秘访客嘛，神秘访客去找都找不到、
嗯、
有的呢他摆在那儿，
嗯，
然后你要用没插电，哎呀今天这个线好像停电了，要么就哎呀这个不好用，哎我跟你说你还是直接租这个网站不行，反正就是没有能转化成功的，就这一类的事儿一直不断的发生，安迪奥克也拿他们没办法，
内部矛盾还是协调不了。
2005年，百事达线上付费用户已经终于拼到了100万，
嗯，
拼到了一个重要里程碑了。同时，线下门店亏损10亿，
哎呦，
他基本上就是把线下门店的钱全部拿去烧啊，就为了这100万。除了拿线下门店的钱烧，另外就是他其实也是自己左手倒右手嘛，
嗯，
把原来的这个用户也倒过去了，所以基本上为了这100万，几乎是把命根子都搭上了呀。
嗯，
因为奈飞他是烧钱，你也是烧钱。但你是拿着你原来的钱去烧了，你原来的业务被你搞成这样，
相当于自己砍自己的胳膊腿吃啊。
对啊，那奈飞呢，人家烧的是赚来的钱啊，他已经有营收了呀、
嗯、
他那个时候奈飞的付费用户420万了，相当于用户还在源源不断的送钱来，我去继续跟你去竞争呢。2006年，百事达发现哎呀再不搞就死了，所以终于完成了全面上网，线上线下终于打通了。2006年、
嗯，那还是决策层最终下定了莫大的决心才能把这个事儿统一。
而且这个时候伊坎也看明白了，我也不恶心老板了，咱们公司好了，我可能也多赚点、
啊、
我不恶心你了。2006年底，百事达的用户突破200万，哎你看很快一年多已经又多了100万了、
嗯、
现在哎百事达这一回合又挺直腰杆了。2007年初，李德主动约了安迪奥克见面，说哎呀咱们要么就合个并算了、
哎、
当时两边其实最后还很容易理解嘛，这大战正在这个激烈的时候、
嗯、
两边不太可能提出一个好合理的价位来的，都觉得自己干得更好啊、
嗯、
都觉得我收你啊，所以这个谈判也没有成功、
嗯、
那两边就继续打嘛。哎呀，然后整个上战最后的结果真的叫人是不知道怎么说，这真的是哭笑不得，最后一回合太唏嘘了。2007年3月，百事达宣布安迪奥克离职，
哎呦出局了。
而且为啥呢？就这个原因，你就今天看就真的是，哎呀，
有点欲加之罪吗？
伊坎老师他在看年终发奖金的那个奖金的时候，就说：“哎、
嗯，
这个安迪奥克为啥给他700多万啊？
拿这么多钱？
拿这么多钱？公司现在还缺钱呢，我给你砍一点，
嗯、
你少拿200万。”安迪奥克说：“我之前谈好的，写到协议里的，你就这么缺这200万？伊坎，我缺呀、啊。”
嗯，
他说：“我走，那你走吧。”然后就走了，
就走了，
就因为这200万。真让他走了，
可能也就是最后一根稻草了、嗯、
哎呀，然后请了一个新来的 CEO、
嗯、
新来的这个 CEO 呢是711 美国的老板。
哦，
这个老板来了，大手一挥，搞什么在线啊？把钱拿过来，我们搞门店，把门店搞成7-1-1。
哎，
我们门店里卖披萨，门店里卖饮料，门店里卖 iPod， 门店里卖随身听，
自己熟悉的那一套是吧？
百事达线上部门也一脸懵逼啊。说我打仗打到一半就不给钱了，
嗯，
不给这个输血了，那我们咋办啊？你们咋办？你们滚蛋！百事达线上业务的负责人也是被安迪奥克带出来了，也离职了，这个线上部门差不多就半死不活了。所以奈飞运气就是这么好，就是12道金牌就把岳飞给弄回来了，大战在前先斩自己的主帅，这个干法真的是。当时主要是安迪奥克呢，他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百事达所有员工都很钦佩都很认可的老板啊。
嗯，主心骨灵魂。
当时安迪奥克离职走的时候，员工很多都哭出来了。所以你就说这么一个公司，这现在的士气你怎么跟奈飞打啊？这个时候奈飞的增长立马就收不住了。2009年初奈飞的付费用户已经超过1000多万了。
嗯，
媒体当时采访说，那个你现在怎么看百事达这个竞争对手啊？李德当时说啥？
谁是百事达？
百事达没听说过呀，瞧不上了。
哎呀，
2010年，伊坎抛售百事达股份，留下了一地烂摊子呀。同年，百事达宣布破产。目前你如果能查的话，能查到全世界还有一家百事达店在开，
哎呦，
9000多家店灰飞烟灭。这一家店你可以说就是象征意义更大了一家店了，
就是当博物馆再开了。这就是
在美国俄勒冈州本德市，我还特地去地图上查了一下，目前还在营业，就在本德市的 211NE 这条大街上。我估计应该有很多这种复古的影视爱好者还会去逛嘛，
去打个卡
啊，时代记忆。
嗯，
所以你看这个商战真的是很叫人唏嘘，最后全是因为人际上的这些破事儿。
比敌人更可怕的是猪队友啊。
那关于百事达这条线我们就放这儿了。
嗯，
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流媒体了，也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奈飞了。
嗯，
你看早在很多年前，李德和马克他们当时去见 DVD 大佬亚历山大，那个让他们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的时候，
嗯，
当时就说了 DVD 是过渡技术，
嗯，
未来大家都是看数字化的内容的，所以他们当时其实已经留下一个心理种子，他们知道万一流媒体真的变成主流了，那这个DVD 肯定是会被淘汰的。
嗯，
但是这具体当中的过程到底是2年之后发生还是20年之后发生完全不一样。那流媒体到底未来是在电视上还是在电脑上还是以什么形式出现也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当时他们也一直在探索和关注。
最起码感谢时代给了他们至少10年的缓冲时间。
哎，那流媒体行业的发展关键之一就在制作公司嘛。在苹果简史里我们其实聊到过 iPod 的出现彻底颠覆了音乐行业，版权生态是完全不一样了。你就像现在音乐人他是很难靠卖专辑赚钱了，因为数字化的这个版权卖的比较便宜嘛。
嗯，
周杰伦除外啊，周杰伦是能赚到钱的，但是感觉连五月天都够呛能赚到钱。所以你看大部分的这些明星都还是靠音乐节和各种通告去赚钱的。所以呢，电影公司电视公司这些他们看在眼里是不太敢放手这各种版权的，担心的就是版权一卖后面就赚不到钱了，完全失控了。所以这也是刚才小磊说的他们在流媒体上的这个发展会慢了一些，
嗯，
合作呢也谨慎一些。说起来在影视行业第一个吃流媒体这个螃蟹的，
嗯，
也跟乔布斯有关系啊。
有，
因为乔布斯是迪士尼第一大个人股东，皮克斯不是被收了以后他就成了这个第一大股东嘛。所以迪士尼一开始他就尝试过把加勒比海盗的电影放在苹果的 iTunes 商店里面卖，
嗯，
包括还有经典的电视剧 Lost 迷失，
嗯，
也放到那个 iTunes 商店里面卖了。同时呢，迪士尼也是很早就开始测试一个新型极顶盒。这个极顶盒呢，就是你买200美元的这个机器，
嗯，
同时你在里面就可以看电影了，你可以在里面买。但是买完之后，相当于这个是租，24小时内必须在这里面看完
啊。
它还是一个传统电视台的思路。这个极顶盒首先它很贵，成本高，
嗯，
然后也用起来很麻烦，你还得当天看完，所以后来销路也不是很大。
嗯，啊，它主要干的就这一个事儿，
就这一个事儿嘛。
啊，
那这个时候李德哈斯廷斯也发现，嗯，就这个毕竟还是一个有未来会颠覆我们的事儿，咱们得尽早尝试。所以其实在迪士尼做了这个事儿之后，他也很快就大手一挥，我们也做极顶盒。
嗯，你看这前后跟百事达的一个对比又是很好的一个案例。
嗯，
那边不愿意自我革命，他们呢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怎么去找下一条路，
所以他们当时就做呀。但是这个极顶盒做着做着他们就发现现在有个新产品叫 YouTube 呀。 哎，这个好呀，以后都能用电脑看了，都能用互联网看了，
嗯、
我干嘛要极顶盒呀？极顶盒还要重新下载，还要再搭配什么各种这些装置设置，
就整个的从终端上它也要革命一把，就直接跳到电脑上了。
对，而且就是 YouTube 这个模式跟传统看电影的模式是不太一样。你想象一下，过去我们看电影也是下载看呀，你要去论坛上找，尤其是高清视频，还是不是那么好找的，
嗯、
哪怕是正版的。可能你找了半天还得下很久，那个时候下载速度又慢，你可能下一下午才能下到一个 720p 的、
嗯、
这整个的体验不是那么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虽然网上你可以买得到，但是大部分普通的消费者还是买 DVD 家里电视上面看、
嗯、
这就是第二个关键的条件，也就是硬件条件。08年初的时候，奈飞终于尝试性的推出了流媒体服务，它是跟一个公司叫 Roku 的技术公司合作，推出了 Roku 极顶盒，$99。逻辑是呢，你只要租了我的 DVD，
嗯，
我就把 DVD 的这个正版的版权免费开放给你，你就可以在这个 Roku 的极顶盒上直接看这个电影了。也就是说，你不用邮寄了啊，你这个月，比如说你这四部片在你的库里吧，那你在那个 Roku 直接登记一下，就可以直接看，
就把硬件这个环节省掉了，其他的模式基本还差别不大。
而且你会发现，奈飞在这一步选的就很对，它不是自己做硬件的，这个 Roku 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技术公司。
嗯，
同时呢，它跟各种各样的这个硬件公司，有自己渠道的、有自己用户群体的这些公司去合作。这个时候又跟我们在任天堂往事里的故事串上了 ，Xbox 360发布啊，这就是第一个带了奈飞流媒体服务的一个游戏机，也可以叫。这种比较主流的硬件设备了，
嗯，
那 Xbox 本身它就有强大的影音性能和网络带宽啊，那你看高清电影真的就是得天独厚的。我首先，另外呢，对于奈飞来说，我也不用再去重新获客，再让用户产生新的什么认知，我直接内置到这里面，那 Xbox 的用户玩家打开一看，哎，这里面有奈飞，我可以直接看了，那这种转化又是非常顺畅的。然后奈飞整个的策略都是非常正确，他们只做技术支持和内容版权，从来没做过自己的盒子，也没做过自己的硬件啊。
嗯、
三年时间内，奈飞的内容上线到了200多个设备当中，就不同的硬件设备，基本上你能上网的这些设备、影音设备全都能看奈飞了。
嗯，
最开始这些流媒体的电影也特别少，只有1000部，但是进展飞快。09年的时候，流媒体的量已经超过了 DVD 了。
啊，09年就已经超过了。
对啊，就是所以这发展真的非08年初他才开创了这个流媒体服务啊。
哇，第一很快，第二我刚刚一直以为他是10年以后才开始下手搞这个事情，你刚一说08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他其实下手也还挺早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DVD 那边还是继续在增长的呢。
对，而且你看这个时间点真的都是把控的非常好，他还是因为他提前了，因为09-10年这个时候宽带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服务进入千家万户了。以前我为啥用宽带、
嗯、
我没有什么条件或者说没有什么需求啊。但现在你像我们之前讲的 Xbox 上面有好的电影看，有游戏玩，我可以跟别人远程聊天，大家一起打游戏，我对宽带的要求提升了。那家里既然装了宽带，我又能看流媒体的电影，这个转化它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了、
嗯、
快速普及到了千家万户。2010年，奈飞在整个美国互联网的宽带里面占的流量是20%啊，就是有20%的流量都是在看电影、看奈飞的内容、
哦、那相当之高啊。
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奈飞也完成了跟各种制片公司的博弈，他签了很多协议，支付了大量的版权费用、
嗯、
而且一签很多都是好多好多年。2010年，《绝命毒师》第四季在奈飞播出，效果非常好，当时的出品方索尼很满意，观看的收视率在第五季直接翻了一倍啊。也就是说，其实不光是绝命毒师成就了奈飞这些大家对他流媒体的认知、
嗯、
奈飞也成就了绝命毒师后面这几季的这个播放，
相互的啊。
绝命毒师也是第一部被认为有奈飞效应的剧，所谓的2011年，奈飞已经成了美国最大的互联网流量来源，有30%的比例了，就任何产品都没有它多呀，这就是第一流量产品、
嗯、
当然也是因为他看这个影视内容嘛，占的这个带宽会多一些。
嗯，
同年李德也把这个订阅计划拆分了，他冒着很大的品牌风险把 DVD 和流媒体拆成两个会员了，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不拆的话 DVD 永远停不了，因为总有人还是想要这个 DVD、
啊、
但你拆开我专门为 DVD 付费的应该会逐渐减少的。
嗯，
所以 DVD 业务一直运转，运转到什么时候呢？
现在还有
几个月前
哦，
2023年9月29日，奈飞宣布最后一个红色包裹寄出，
DVD 业务正式关闭。因为长期它的品牌特色就是红色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红色的这种包裹，这个是它很特色的。
哎呀，真够红的，
这一个完整的大块的底色都是红的一个包裹，这个包裹其实一直是美国的一道风景线啊。很多家庭那不是门口都有邮箱吗？邮箱上以前在这个 DVD 比较火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能看到这个红色信封，
走到哪儿都能看见，
一看就知道，哎呀，他就租电影了。
嗯，
这就是一代美国人的记忆了。二三年下半年的时候，这也就终结了。除了流媒体，当然我们既然提到奈飞，就还要提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业务，就是自制内容了，因为他们自己掌握发行渠道了。在马克还在的时候就提到过，我们未来的发行渠道比较稳固之后，我们是完全可以绕开制片公司，直接跟这些导演啊、制片人啊、这些制作团队谈做电影的。所以从2011年开始，他们就高举高打的开始做自制内容了。而且我印象很深，当时整个互联网行业当时都在讨论这个事儿。第一部剧他们的投入下了非常大的血本，导演是大卫芬奇，主演是凯文史派西，那个奈飞经典的那个这个就是 Frank Underwood 他在总统桌上敲出来的呀，
纸牌屋，
这部剧就是纸牌屋啊。
嗯，
纸牌屋当时就获得了14项艾美奖提名，并且成为了第一部得到艾美奖的网剧。克莱尔的演员罗宾赖特获得金球奖电视剧最佳女主，她也是网剧领域的第一个金球奖女演员。
哦，网剧领域第一个。
所以从此之后自制内容的投入也就是居高不下了。那非常多出名的剧，包括怪奇物语，包括爱死机，包括王冠，包括黑镜，这些其实都是他的自制内容，
每一个都是在当时引起过现象级关注的。
而且这几年在海外的投入也非常多，也引起了非常多现象级的关注嘛，包括韩国，鱿鱼游戏。
是，
那就说到这个鱿鱼游戏第二季2024年就要播出了，还是挺期待的。另外就是包括后来的黑暗荣耀，是吧，这都是韩国，
黑暗荣耀也是
也是他的呀。
哦，
都是他的自制剧啊。包括日本的也有挺出名的，像弥留之国的爱丽丝，这个我还挺喜欢的。
哦，这个也是啊。
哎，包括英国的性爱自修室，
啊，那这个我就不
熟了，也是一个喜剧片。我这些都是我看过我自己很喜欢的，包括还有一些可能我没看过，但是听很多朋友也评价非常好的《英雄联盟》衍生剧《英雄联盟：双城之战》，包括动画片，也是日漫改编的《间谍过家家》，这些都是奈飞自制的。而且不光从海外啊，你看他也会买中国的版权啊，《三体》是吧？今年也要播出了，而且就在我们上线的这一期播客的这个月，3月21号，《三体》这个。奈飞版就上线了。
哦，是时间是很明确的是吧？
对，奈飞呢在2019年制作了371部自制节目以及影视剧，2021年投入了136亿去做这些自制内容，预计到2025年会投入接近200亿去做这些内容啊。所以在当下的奈飞平台上，自制内容已经占了一半了。那你看它布局这10年期间，已经很快的顺利的又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了，就是我不用受那些制片方的控制了，不然我只是一个发行渠道，两边可能还有各种复杂的博弈，
像产业链上游去合并其实是一个还蛮难的事情。
那从2019年开始，奈飞的电影就没有缺席过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包括斯科塞斯的爱尔兰人也是奈飞投的。
哦，
不要抬头，西线无战事，这些最近的这些好电影都是他投的。
我很可惜，说起来爱尔兰人7项还是11项提名，最后一个没拿。哎，
是
啊，看马丁那个表情也是，心里头五味杂陈呢。
包括最佳导演、最佳男主、最佳女主等等主要奖项的提名都非常丰富，有很多也得过奖，就不展开说了。包括艾美奖电视剧方面，奈飞一共从开始参与艾美奖开始，艾美奖提名了619项，就相当于这么多年，每一年这么多，这些里面奈飞占了265项，就相当于接近一半了，
厉害啊。
所以说奈飞已经确实实成了影视剧行业的巨头公司了。那我们最后稍微从几个侧面总结一下，第一就是市场份额跟我印象中的不同，或者说因为我们在国内毕竟接触国外的流媒体服务接触的少，所以可能没有意识到它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就海外不光只有奈飞，还有很多竞品，包括亚马逊的 Prime Video， 包括苹果的 Apple TV， 包括
迪士尼家 HBO、
HBO 叫 Max， NBC 公司的 Peacock， 派拉蒙的派拉蒙家，就是好多公司。
哦，还有这么多呢。
对，就算起来比较大的可能就至少这是 弃家了。
嗯，
那所以你也能看得出来，奈飞要是不早不绝的话，最后人家都做自己的流媒体了，
是
你这怎么办？也挺麻烦。另外呢，就是这儿也要提一下，哪怕他有自己的流媒体，他有的时候谈，他也会谈跟别的的合作，
嗯，
就是也会出现那种不是独家放送的，比如说迪士尼有一些电影，比如说海王，海王在奈飞上就能看到，那是迪士尼授权给他的，他们就是在竞争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合作。那从具体的份额来看呢，这儿有一个饼图，这个红色的就是奈飞，
哎呦，这是很在这个图里面是很明显的占比最高，36.3%。再往下的话，单间占比就排到那个亚马逊 Prime Video 了，再往下是 Apple TV 加，这两间都是8点多，7点多的还有两间，迪士尼加和 Hulu，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格局吧。
对，包括这里面还有其他一大堆的，就除了刚才说的派拉蒙啊、Max、Peacock 还占一小点，还有一大堆其他的，加起来也有17%呢。
嗯嗯，
就杂七杂八。
哎，这是美国的还是全球？
美国的
啊、
哦，嗯。那从奈飞的财务状况来看，我们也可以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图。
哟，自从亚马逊之后，刘飞每次都能找到这种，这叫什么图啊？就是当时那一期他说过的，所有的组成都特别清晰的这种财务分析。
对，好像现在这些评测机构都挺喜欢用这种图的。
嗯，
那这个图里其实能大概看到它的营收的部分，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它营收部分的这个业务组成啊，就用很奇怪的名字，什么 UCANEMEA 等等的这些，后来我查了一下，你知道啥意思？
我是真看不懂哎。
UCAN 就是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哦、
他把这些
就拼了一下，
拼了一下。
嗯、
包括那下面的 EMEA 呢，就是欧洲、中东和非洲。
哦、
那个 LATAM 就是拉丁美洲 ，APAC 就是环太平洋国家，主要是亚洲。所以你这么比的话，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排序也是它的营收占比的排序。
嗯，是
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起来是37亿， EMEA 呢加起来是27亿。
嗯，
拉丁美洲呢，欧洲、中东、非洲呢，这些业务加起来是27亿。
嗯，
拉丁美洲加起来是11亿，然后亚洲加起来不到10亿。当然我们看到的这个是23年第三季度的，这是一个拿出来我们能大概看到全年的一个情况，
主要看一个对比了。
那这里面在成本来看，其实也能看出来它的毛的成本还是挺高的。
嗯，
那你再看毛利就到36亿，再往下看它真正的这个净利收入差不多在17亿左右。那全年大概的数据什么样呢？我们看24年全年的财报，奈飞的总营收是337亿，比22年的316亿的增长是超出预期的，就本来他可能觉得涨得没这么多，
嗯、
现在337还不错，
基本上确实也是快涨到头了感觉啊，
啊、嗯，就差不多这个体量的感觉。
嗯，
净利润呢是54亿，净利还是可以的。
嗯，
比2022年的45亿也实现了增长。截止到23年的年末，奈飞的全球付费用户是多少呢？2.6亿，同比增长了13%、嗯，这个13%还是很客观的。
哦，那这个数字还是不错的。
嗯。所以当时财报发出后，股价又往上涨了不少嘛。
嗯，
那在财报里，包括在日常奈飞对外宣传里，它更多讲的新的故事还是体育和游戏，就它讲体育的直播、体育的各种内容的版权。
嗯、
比如说体育方面，它就拿了 WWE 的摔跤节目的版权。
嗯，
现在的体量目前看不是很大，但是奈飞自己讲，这还是未来增长很大的一个空间。这是算是它的第二曲线，
嗯，
或者说不能说第三曲线了。DVD 到流媒体是第二嘛，
嗯，
流媒体可能再到一些更多样化的内容吧，直播啊等等这些。
嗯，北美市场比较认这个吧，应该。
游戏这个我觉得也是挺神奇的，就你如果打开奈飞的产品，不管是 APP 还是它的网页，里面嵌着各种各样的游戏，
哦、
就是他们有自有版权的一些开发的衍生游戏，
嗯，
都是一些小游戏为主吧。
那搞不好哪个爆了也变成现金奶牛啊？
哎，有可能。对于奈飞前几年财务上其实最知名的一个新闻，就是大概是在22年吧，22年初有一个美股的大暴跌，就奈飞从21年底突然一个暴跌，跌去了75%的股价，
它也跌到脚踝了。
5个月期间跌了这么多，当时基本上不光是美国媒体，我印象很深，就国内的这个互联网媒体、自媒体、科技媒体都在聊， 说奈飞现在这个商业模式啊不稳，他这个做自制剧啊什么，他这个付费用户好像也是过于透支，他过去的信任或者怎么样，反正有好多说法。
跌成这样，总要分析嘛，总要找原因嘛。
啊，但是现在哎又慢慢涨回来了。
嗯，
目前的看这个股价呢，不能说特别高，但是就是比较正常。
嗯
啊，跟他的每年的营收比，今天现在总市值是2604亿。
嗯，
你如果按科技公司排名看，是全球第16。它差不多是什么量级呢？是跟 AMD 和 Adobe 比较接近
啊。
你如果说大呢，它可能确实跟我们之前讲的，不管是 Facebook 和 Google 啊，还是说特斯拉这些，都还是差挺多的。
嗯，
但是16呢，就是在一个颈部吧，就不能说是腰部了，肯定是算是颈部。
是是，其实已经非常厉害了。
哎，它比阿里巴�巴还是高一些的，高多少呢？
嗯、
高出17个百度吧。
哎呀，时刻不忘 Q 一些老朋友啊。
奈飞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人均产值非常高，这可能也是内容公司的一个优势，
也是特别会像前面说的啊，激发大家的这个原生动力。
任天堂我们之前聊过，它曾经人均产值达到过人均800万美元。
嗯，是。
奈飞在大厂里面也是一骑绝尘的，因为它比任天堂还是大一点嘛。
嗯，
科技公司第一名啊，不是第二名，就是所有互联网科技公司加起来人均的这个产值是第一名，超过了第二名苹果呀。苹果的人均产值也挺高的。
嗯，
奈飞的人均产值大概是250万美元啊，其实还是挺夸张的。
嗯，
正好就刚才肖磊也说了，像拼多多它是靠拼那个体力拼上去的。
那一说嘛，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这家。
奈飞确实不是，就你哪怕说它现在的文化和早期不一样，但是也应该也不是拼体力拼上去的，它是跟内容公司有关系。
嗯
嗯，拼多多的人均创收差不多是1200万人民币。
嗯，
那就我再对比一下，比如说某个我们在杭州的老朋友对吧，阿里。阿里是300万左右。
嗯，
但是这些你要是放到传统公司也是非常可怕了，但是你再放到互联网公司也依然很可怕。
嗯，
如果这么算的话，拼多多是相对很接近奈飞了，已经
是啊，差了个
200左右，对，
200左右人民币。嗯，
要来看一下这个人均产值的公司排名。
哦，这有个排名啊。
有好事之徒做了这个图。
前两名呢刚刚说过了啊，奈飞这边是240多呢，苹果这边呢是230多，第三名来给大家3秒钟猜一下。好，时间到 ，Meta 160多，第四名 Alphabet 140多，第五名哇是 Uber 100，第六名英伟达100，第七名微软93，第八名特斯拉67，就不往下说了，再往下是 Adobe 啊、英特尔、亚马逊呐、IBM 这些啊。
所以你看这个好像是挺有意思的，尤其是你在公司规模做大之后，
嗯，
人均的产值还能保持这个水平，其实是挺看企业文化的。
嗯，是是是。
那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差不多就到尾声了，
嗯，
后面奈飞到底能做到什么样，包括奈飞的新的一些战略，它的发展，我们也拭目以待吧。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定论。
嗯，
但是你从它过去这个过程上来看，每个阶段都踏的这个步都是对的，每个重要的节点做出的决策和判断都是很稳的，所以能够生存到现在。如果说他一开始就卯足了劲儿，我要做录像带，对吧？
嗯，
我要做洗发水，是吧？
这媳妇还惦记洗发水，
就那你很难做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是是是，嗯，其实刘飞说的这点也是一边在说，一边我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自我革命这个事情本身很难嘛？我们都知道，张嘴就能说出来很多例子，不管叫做柯达也好，还是叫做诺基亚也罢，毕竟你躺在那个特别容易赚钱的那块肥沃的土地上，你就很难真正的支棱起来，自己再去找条河去游。包括今天的百事达和奈飞一对比，你就能感受到这种不固守，这种眼光够长远，这种真正的居安思危，并且能够思到合适的地方去，非常厉害。所以说其实我还挺期待啊，在奈飞的在远景规划当中，下一代革自己命的这个算是公众的媒体消费形式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我觉得你预测一个事情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最好的一个参考点就是它过往的这整一个发展嘛。那还是让人觉得挺有期待性的。 另外呢，这个过程当中我还就是相对会比较有印象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他 2B 的这些合作找的相对都比较对。你像最一开始下手的时候他找那个 DVD 的厂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在后面找到 Xbox 的合作，类似于这些小点他自己非常明确的不去做硬件，但是到了合适的时候呢，他自己又会知道要往产业链的上游去探索，把整个的链条都把在自己手里，就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怎么轻巧的把这个事情做出来，我这点我觉得也值得学习。更遑论其实对于奈飞来说可能最出名的就是他不拘一格那本书啊，所以说今天刘飞没有做过多的展开，因为有更多的朋友可能相对会比较熟悉人家的这个企业文化，怎么能把自己的个人的价值给吹出来。那问题就是他吹是一回事儿，人家最后个人产值是排名遥遥领先，那把这两个是融合到一起，你就知道哦，他不只是吹啊，
是
啊，那这是真有用啊，那就值得学习了呀。
哎，那在最后今天这个结尾呢，想聊两句，就是奈飞的创始人马克伦道夫的大爷爷啊，
哎呀，
公关之父爱德华伯尼斯，
哎呦，
他 是
最后要 callback 回收了、
callback 一下，103岁他才去世，
哎呦，
1995年啊，所以他从19世纪活得快到21
世纪。
爱德华伯尼斯呢，在他的名著《传播学》里，他讲那个道理嘛，就今天也在反复应验的，就是在全球信息爆炸的年代，大众传播是我们永远无法逃避的问题，你是没法禁止掉的，或者说就打压掉信息的传播。但是他书里论述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是客观的道理和逻辑，并不是说我们要利用这个做坏事，还是说我们要利用这个做什么，而是我们先要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已经逃避不了这种宣传和传播大众自发发起的各种各样的传播行为的前提下，我们该怎么办。而且互联网媒体发展到现在，你也不可能再回去了。为什么要在这儿提呢，就不管前面我们讲的 Meta、 Facebook、 YouTube， 今天我们讲的奈飞，包括我们自己更熟悉的微信、微博、 B 站、抖音、小红书、爱优腾等等，这些到底怎么利用大众传播，怎么处理大众传播，其实不仅仅是说政策制定者，还是说像奈飞这样的平台，还是说包括我们在内，我们自己作为内容创作者，还是说我们就作为普通的观众，我们一个每一个参与者，大家都还是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是100年前的道理，今天我觉得也很值得反复体会啊。
哦，太值得了啊！就是从某种意义上也还是深入到人性的底层去总结这个规律，而且越是这个时候越该思考技术的发展以及头部集中的越来越明显，到底是会开启，那么往所谓的大了的地方说啊，是到底是开启民智呢，还是让人越来越愚昧呢？我觉得这不是有一个明确答案的事儿，并且呢，你看局部和看整体答案不一样，你看一小阶段和看更长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拉长到一个世纪，答案也不一样。我是相对更加倾向于它是奔着更加开启民智的那个方向走的，那只不过工具可能如果在一段时间之内过度集中的话，会让人有相反的一个结论，那仅仅代表我个人看法啊。
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交流啊。
最
后片尾曲呢放什么呢，放我最喜欢的一部奈飞自制的剧，叫马南波杰克，这是一部动画片。
刘飞也是前几年给我强推啊，
这部剧我觉得就太绝了，就是稳稳的第一在我心目中。
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它。
对，这个剧它是一个，它虽然是喜剧，但是它是底色还是丧丧的一个喜剧。然后最后就用这部剧里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之一，叫 Stars， 就星星啊，这是一首很好听的爵士音乐，这首歌也很能体现这个主角马南的很多精神状态，大家看过的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我们结尾就用这首歌了。
一边听一边提取一下那种加缪的感觉。好嘞，大家除了一边提取之外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啊，今天有什么样的想要跟我们聊的，继续在我们的留言区评论、点赞、转发。
如果喜欢半导体的话，欢迎在各个平台小宇宙、苹果 Podcast、 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 Spotify 等订阅和收听我们
半导体91期傻青，
我们下期再见。
They come fast, they come slow, they go like the last light of the sun, all in a blaze. All you see is glory, but it gets lonely there when there's no one there to share. You can shake it away.
if you hear a story. People lust for fame, like athletes in a game. They break their collarbones and come up swinging. Some of them are crowned, some of them are downed. Some are lost and never found. But most have seen it all. They live their lives inside cafes and music halls. And they always have a story. Some make it when they are, before the world has done its dirty job. Later on, someone will say, you've had your day, now you must make way. Don't they always? But you'll never know the pain of using a name you never owned. The years of forgetting what you know too well. That you who gave the crown have been let down. You tried to make amends without defending. Perhaps pretending you never saw the eyes of young men at 25. Who followed as you walked, asked for autographs, kissed you on the cheek. You never could believe they really loved you. Never. Some make it when they're old. Perhaps they have a soul they aren't afraid to bear. Perhaps there's nothing there. But anyway, that isn't what I meant to say. I meant to tell about a story, since we all have stories. Can remember it anyway, so I'll tell about the mood tha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and permeating even Switzerland. It goes, continue anyway until I get it together. Some women have a body men will wanna see, so they put it on display. Some people play a fine guitar. I could listen to them play all day. Anyway, I'm trying to tell my story. Janice Ian told it very well. Janice Joplin told it even better.
story that I know is the one that I'm supposed to go out with. And the latest story that I know is the one that I'm supposed to go out with. And the latest story that I know is the one that I'm supposed to go out with. And the latest story that I know is the one that I'm supposed to go out with.
来，片尾曲之后进入我们的念彩蛋环，不是念评论的
彩
蛋环节，
念彩蛋的评论。
哎，今天说到的是第多少期了？
第89期。
89期，
世界之窗 YouTube。
嗯，
首先呢，就是在评论区啊，有很多朋友在聊，哎呀，最后这个片尾曲你们剪的可真好。这个首先，如果你仔细听，你就知道它不是剪出来的，它肯定是有人完整的唱的，因为它要编曲啊，这个曲子是连贯的呀，你很难把它全拼到一块儿。然后这个剪辑包括演唱等等都不是我们完成的，我们是采用了有人翻唱的版本。而这个原曲呢，我看到评论区有朋友留言了，这个朋友叫徐哥哥，这个徐哥哥就说，评论区这个情况看啊，很多人应该没看过那个经典视频，这个应该是过去北京某高校的文艺演出，有四个人表演了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就是《换大米进行曲》，
来自于大学生的创作呀。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歌特别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原曲。原曲因为它那个声音稍微质量有点，因为当时录制的视频里面的声音嘛，所以没有那么清晰。我找的是翻唱版本，但是原唱那个视频你看起来那就真的是绝了，就是那四个人表演的那个状态特别好。
哎呀，就大学生有这个劲儿啊。
这个《换大米进行曲》应该是很多朋友的童年记忆，当年是非常红的一个短的视频吧。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看在这个评论区里面求取名，那现在大家知道了，直接去搜就行了。
哎，这位朋友叫 FSGFUCKOFF。
哎呀，这怎么就 off 了？那是关机了。
他说，现在 YouTube 上播放量最高的视频已经不是那个 Despacito 这首西班牙歌曲了，是一首儿童歌曲，叫 Baby Shark Dance。然后我看了一下，确实目前播放量是多少？141亿，
一百多亿。前面那个说的那个神曲是80亿，
八十多亿嘛？
啊、
对，我们来稍微听一下。
哇，遥遥领先啊！来。
哎呀，这
可爱的儿童歌曲挺洗脑的，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一个洗脑，再一个就是好学呀。你看嘛，它从头到尾就是那个，就跟吉祥三宝一样，阿爸，阿爸，这
可能
跟着亲子活动应该是很好用的，
对，孩子也会可以循环播放的那种。你看到这儿，我想起来，其实我跟刘飞一个共同的同学吧，就黑客级别的那种，他呢就自己家的孩子刚满一岁的时候，就自己在 YouTube 上筛选了他觉得非常好的一些合适的启蒙的内容，并且自己会写脚本然后呢直接就扔给孩子，让孩子在那儿看就行了，他不用担心其他的一些包括广告在内的内容会打扰到孩子，放心的让他看。而且呢还这么多年下来就发现YouTube 上真的是有太多太多非常好的适合从零开始教孩子的这些个内容了。其实还是值得大家稍稍的参考一下和挖掘一下的。
是，这位朋友叫煎一个鸡蛋，他说 Despacito 当年真的超级火，那时候我还在上高中，有个广播站的小伙伴就在升旗仪式后边给全校播了。而且后面啊，这个就好玩了，后面因为校领导他懂西班牙语，
哎呦，
他就听出来歌词不雅呀，然后就被批评了。
校领导真牛啊。
对，我这西班牙语这真的是很久远的回忆。所以你看这个就很好玩，因为有一些就不光英语啊，有一些各种外语歌
这里边尤其是 rap 的那些歌，它有的词儿吧，你还是在一些重要场合稍微斟酌一下，别光听旋律好听，
嗯，
结果人家正好懂这个话，结果一听，哇，这什么内容？
这个作为传统媒体从业者，我是深有体会啊。
你是用
过
什么歌？还有这位 PUSY Cat，不知道怎么发音啊，
嗯。
这位朋友说，之前在 YouTube 工作过几年，在 San Bruno 总部栋楼的墙上写的就是 Rick Roll 的歌词儿。
哎呦。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never gonna let you down。
哇，
啊，这就是相当于公司内部自己玩梗，
好有娱乐精神啊。
还有一个会议室的名字就叫 Me at the Zoo，
嗯，
Me at the Zoo 是他
第一
个上传
视频
的标题嘛，
嗯，
现在很多人都跑到那个 Me at the Zoo 那个视频留言区圣地巡礼，
嗯，
就包括当时那个动物园的官方账号都来了，
嗯，是该来一下啊，嗯。
最后呢，评论区里也有很多朋友都提到特别喜欢威哥啊，
嗯，
说到威哥呢，在中文播客这个范畴里比较少数的能跟威哥聊一期播客的那就很少了。
哎呦，比如说有一个叫做三五环的节目，主持人叫做刘飞啊，曾经请到过呀。
大家可以去三五环的第47期，
嗯，
听到我们之间的这个交流，那就我这很开心。当时其实也是一个算是跟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喜剧前辈啊，就聊聊天，
嗯，三人对谈啊，大家也可以从中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闲聊的一些小小的内幕啊。
哎，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嗯，那半拿铁91期真杀青，
大家拜拜。